各位 Traders Talk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Sarah。 那这一期播客跟上一次大白话聊 Web3 一样，出发点都是由于我想解决自己在接触 Web3、元宇宙这些大词所产生的困惑，我想探究这些词背后的含义和本质。所以上一期我找来的是百姓网创始人王建硕老师，这一期我请到的嘉宾是刘昌用老师，他是北京大学的经济学博士，重庆工商大学区块链经济研究中心的主任，同时也是一位从经济社会层面去倡导密码经济的学者。他提出了密码共识理论，而且更难得的是他还亲身从治理模式出发做出了自由现金 Free Cash 这个项目。那么本期播客会按照昌用老师他所原创的元宇宙的四个层次来展开，如果你觉得两个小时这个时长对你来说太长的话，那你可以在每个层次结束之后暂停，下次回来再继续收听。昌用老师好，感谢您接受我的邀请。
哎，你好 Sarah。 我也很愿意跟朋友们分享我在这方面的一些思考。
谢谢昌用老师。我在开始想要去了解元宇宙这个概念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应该也都是，就是在2021年的10月28号 Facebook 改名 Meta 这个标志性的事件，大众开始对元宇宙这个概念是有了一些关注。那我不知道您是开始研究元宇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实际上严格的来说我没有研究元宇宙。在 Meta 出现之前，业界已经有关于元宇宙的这个提法，它是从NFT 的火热开始引出来的。因为早期的 NFT 呢只是一些头像啊，最后发展到游戏的道具啊，再往后就到了一些游戏里面的一些场景资源的买卖。这个时候开始人们开始提出元宇宙这个概念，然后在国外比较火又赶上那个牛市。再往后才是 Facebook 自己改名元宇宙，就是他看到了这个热点并且认为这是一个好的方向，所以改名了之后呢，才引起来国际也好国内也好极大的关注，大家才开始讨论元宇宙。实际上大家在元宇宙这个概念下所讨论的东西就已经在过去的很多年，就是密码货币也好，区块链也好包括 NFT 其实就是这个区块链的衍生出来的一个新的产品新的热点其实也就是说元宇宙所讲的东西早就已经存在了，只是大家尤其是 Meta 出现之后把它归结为元宇宙这个词，有了这个词以后，尤其是在国内在区块链遇到很多问题之后，大家开始追捧元宇宙。所以我讲的元宇宙的这四个层次其实已经超过了我们现在流行的元宇宙的这个概念。你刚才讲到是原创，确实是大部分人是在一个层次上来讲元宇宙，而我呢是因为有之前的比较长时间的在区块链领域的实践和思考还有理论的构建，所以我把它分出来了四个层次。
作为大众之一，我所理解的元宇宙就是很局限在大家对于 AR 或者 VR 这种技术所构建出来的虚拟空间。您所说的四个层次当中有没有包含这样的一个层次呢？
实际上人们最直观的了解的层次就是这个层次，也是我们在主流舆论界接触最多的是这个层次。但是等会我们讨论完了以后大家可能就会发现这个层次实际上可以说是意义最浅的一层，甚至于有一定的误解。
昌用老师，我们就先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四个层次分别是哪四个层次，这样子大家有个清晰的了解。
行，先有个概括的认知。第一个层次呢就是大家所熟悉的用 VR AR 让大家在更逼真的场景里面去体验我们以前熟悉的一些比如说会议啊电商啊社交啊等等，这些场景让它变得更逼真，这是第一个层次，就是我称之为用影视技术推动的元宇宙。第二个层次呢是这场元宇宙的这个热潮之所以会起来的一个原因，就是由于区块链的金融属性的发展到了 NFT 这个阶段以后呢去中心化的金融或者我们常说的区块链的金融所带动的这个NFT 所引来的这个元宇宙，它的主要特点呢就是 他把原来游戏的虚拟的一些资产然后变得可以交易，从而有了很强的投资啊，特别是投机的价值，所以带来了市场的这个火爆。那么这个元宇宙就是去中心化的金融所推动的元宇宙，这实际上是这次元宇宙热潮之所以会兴起的一个直接的原因。第三个层次呢，是我所强调的这个最重要的层次啊，也就是说为什么会出现区块链，会出现元宇宙呢？实际上是因为我们现在正处在从物质经济向信息经济转变的过程中，而且到了这么一个阶段，就是信息技术已经高度发展，使得社会经济全面的信息化，但是呢，相应的信息制度或者说信息社会的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那么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构建一个适应于信息社会的制度或者秩序的框架。那么这个制度或秩序的框架实际上就相当于给我们一个新的机会，让我们能够重新设计世界的秩序。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它是一个元宇宙，就是人类在信息世界里面构建自己的新的秩序，而不需要像以前的物质世界那样一定要服从于自然的这个限制。也就是说第三个层次呢，是我们在构建信息社会的新秩序所形成的这个元宇宙，这是我特别强调的。那么第四个层次就是更深一层了，这一层呢是我们绝大部分人都没有意识到，就是刚才讲的第三个层次呢，区块链里面的很多的前沿的探索者实际上已经在做了，比如说有的做去中心化的身份呀，去中心化的社交啦，还有一些做 Web3 呢，这些其实都是在构建一个信息社会的新秩序，这个是大家很多前沿的这个开拓者在做的事情。那么第四个层面呢，绝大部分人还没有触及到，就是当我们开始构建了信息社会的新秩序，并且生活在这个信息世界里面之后，我们就会用新的视角去看待世界，看待人生，看待我们的历史。这样的话呢，就会对我们现在运行的社会，对未来又有了新的认知的方法，会使得人类社会又有一个比工业化更快速度的进步。这是第四个层次，相当于说到了历史观甚至于到了哲学的层面了。这就是四个层次的划分。
那我可以直观的感受到层次一这个影视技术推动的元宇宙，到层次二去中心化金融推动的元宇宙，
对，
到层次三这个构建信息社会新秩序的元宇宙，再到层次四这个信息视角所重构我们的人类的这个人类史观的这么一个元宇宙。我能直观的感受到这四个层次是层层递进的，层层深入的。
对，层层深入。
是的。那我们要不就先从最粗浅的这个大众认知的层面，也就是层次一影视技术推动的元宇宙开始聊起。
可以。
因为我感觉大家普遍意义上聊到元宇宙，因为这是一个营销概念，然后提到我们刚刚提到2021年这个年底 Facebook 改名这个事件，也让大家对这个概念开始关注。但是在那个大会上面， Facebook 所描述的那样的一个虚拟的空间，然后可能会采取一些我们现在的VR AR 这些技术，去让人们沉浸式的处于那个虚拟空间当中，这样的一个概念，我感觉这个是 Facebook 想向大家传递出来的一种元宇宙的内核。那您觉得为什么这个层次在您看来是比较粗浅或者说比较容易误导人的一个层次？
很好，你这个问题提的就是直接到了关键点。实际上我当时讲这个四个层次的时候，我是尽量的避免把第一个层次讲它有问题的，而是尽量的中性的去讲这个层次。确实实际上我内心觉得这个层次是在误导大家。他把焦点集中在了逼真的视觉和感受的体验的提高，而忽视了后面讲的那几个层次。影视技术推动的这种逼真的场景的出现，确实能使我们在很多个领域 的用户体验会有很大的改善，并且可能会推动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些事情的提高，那这个效率的提高，你比如说我列出来的那些场景，游戏会议这个我们都已经感受到了就是它会越逼真，那么可能大家体验就越好一些还有电商，就是比如说你买双鞋子可以用 VR 去多360度的去看这双鞋再一个就是社交，那么 Meta 主要是做的这个社交领域，人们可以在他的世界里面更逼真的去在虚拟世界里面去一起活动还有一个更早的领域呢，就是数字孪生它出现在工业生产工业设计的这个场景里面，比如说我们生产大飞机的时候我们很多这个设计因为不能轻易的在现实的这个物理空间来实现，成本太高了，我们就在计算机上虚拟重构一个这个框架，用它来做实验，这样的话呢效率就会提高很多，成本节约很多这是这几个常见的场景但是这些场景呢实际上早都有过，并且我们也已经实验过了它所带来的这种经济的冲击社会的变革并没有那么巨大。你比如说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的电影从 2D 到 3D， 我记得从很小的时候我看的第一个 3D 电影就是那个耍杂技扔盘子那个，我现在还记忆犹新，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三四十年过去了也就那么回事我现在看不看 3D 我觉得意义不大，我只要主关注这个电影是不是很好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谷歌曾经做过一个产品，就是人们在互联网上进入到一个仿真的空间里面，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人只要你能上网，你就能在里面构建一个自己的房子，自己有自己的布置，你还可以到别人的房间去看，也可以跟别人交往。我记得那个产品当时对我也很震惊那个时候已经算是非常早的元宇宙了但实际上那个产品最后也死掉了。就是单纯的这个把场景做得更逼真并不是革命性的东西。你比如说还有游戏领域的我们说那个我的世界大家都知道，你看小孩很爱玩。那个游戏它就是个像素游戏，它是倒退，你让你元宇宙的角度来讲它是倒退，它把我们已经做得很逼真的，你像文明什么这些游戏做得非常逼真的，它就搞成像素了。还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游戏它就很简洁线条式的。其实游戏的关键点不在于逼真电影的关键点其实也不在于逼真我记得有个电影叫麦兜麦兜那个游戏里面就很可笑，他把店铺老板幼儿园园长他都是长得一模一样，只是穿的衣服不一样，其实没有关系，我知道他是幼儿园园长，那个是店铺老板就可以了，形象不是最重要的。但是由于 Facebook 的这个引导他把这个影视这方面的这种改进逼真当做了元宇宙的核心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误导。实际上 Facebook 所看重的是第二个层次，就是刚才讲的那个 NFT 所带来的这个金融的这种冲击力。他之前做过 Libra 也是因为密码货币的冲击所以他做 Libra。现在这次他做元宇宙其实也是因为前面那个第二个层次的去中心化的金融 NFT 的火爆他想抓住这个热点。但是呢作为大公司来讲他又不能轻易的涉足到这些去中心化的金融，对他来讲政策的风险非常大Libra 其实已经是一个因为政策风险导致的失败了。所以他就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视觉方面。而国内呢也有同样的问题，就是我们很难在去中心化的金融方面去探索，因为政策风险太高这个试错风险太高。
对，像最近数字藏品就
对都有问题了，对的，所以大家就关注于表面的形式的影像技术的这个层面的感觉上老百姓感觉也很好也很有视觉的冲击力。所以这就是我以前讲的时候呢我会讲的中性一点，但是你既然提到用这种方式提问的话，我就直接一点，就是我不认为这个层次是一个适当的层次，它会耗费我们大量的资金和社会的关注度，社会的人才在一个不带来革命性的突破，没有太大的进步。
明白，所以只是单纯的把场景做逼真，像您刚刚提到的各种应用场景，游戏也好，会议也好，这些场景做逼真，只不过可能是在我们感官上，人的感官上会体验很不错。
它可能在某些方面有一些改进，你比如说刚才讲的电商这个方面是有些改进它可能能够把你的体验提高一些，把商铺的利润竞争力提高个 10%、20%，但是它不是像工业革命那样的能把经济的效率提高1000%、10000%的这种革命性的东西，到不了现在我们把它提高到这么高的重视度。
我们既然这个层次普遍大家都感受的比较多，然后没有办法带来革命性的进步，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是不是接下来比如说接下来层次二层次三，就是您认为的比较本质的比较能够带来未来的进步的一些层次？
对的，我们现在观察到的或者说已经推动到的是第二个层次，那么进一步需要达到的阶段呢是第三个层次。我认为第三个层次才是现在我们真正的归宿，也就是说未来的20年第三个层次的实现将会使得全球经济彻底的摆脱互联网经济的衰退，甚至于摆脱目前的国际政治经济的紧张局势，真正进入到一个新的全球化的阶段，新的信息社会的全球化。但是呢第二个阶段是让我们开始发现有第三个阶段的第三个层次的原因，就是因为至少从中本聪以来他所做的这些事情让我们看到，哦，原来在经济这么重要的货币领域都可以用这种方式进行改造，从而革除传统经济包括互联网经济中的一些根本性的弊端。在货币领域都能做到的话，那么它应该可以在其他领域也能做到。那么这种模式一旦在经济的所有的主要领域都改变了传统的模式，那么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系统性的问题就能够解决。所以说是由于第二个层次的发展让我们看到了有第三个层次。
我首先要跟听众朋友们说，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第二个层次，那就是去中心化金融所推动的元宇宙。聊这个去中心化金融所推动的元宇宙，就肯定是绕不开像您刚刚提到的中本聪所发明的这个比特币包括以太坊这些货币，对吧？
是的，我刚才也谈到了，实际上是中本聪，我不能说他是无意的吧，他实际上也是这个历史的必然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但是他当时想做的是什么呢？想做的就是一个没有第三方信用支撑的开放的没有国界的没有中心控制的一个货币系统。他当时就是想做这么一个东西，只不过在我们经过了十几年以后的实践和理论的探索之后，我们发现他做的这个事情实际上是一个更大的历史潮流里面的一个关键的部分，
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
一个里程碑，它的重大意义在于它做成了，也就是之前的有很多探索但是没有成功那么之后也有一些探索，但是呢它是建立在中本聪的这个成功的这个模式或者框架之上的，所以中本聪这个事情就非常有里程碑式的这个意义。所以我们说这个第二个层次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层次，只有它的出现才能把我们推到第三第四个层次去。
那您可以给我们简单说一下为什么中本聪发明出来比特币这个事件跟像您之前说的之前以及之后的它到底作为了一个怎样的分水岭呢？就这样的一个货币的发明意味着什么呢？
要讲这个的话呢可能要放到第三个层次才能讲出来。
好，
我们在第二个层次其实仅仅认识到了从中本聪开始到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对人们的冲击非常大的这个金融领域的变革。我们现在在第二个层次能看到的是这个。如果我们不到第三个层次里面去，你就不会看到中本聪是在一个更大的历史进程中的一部分。在第二个层次我们只会看到中本聪是开始，中本聪就是开始。现在到现在是个结束。
那您刚刚说的这些比特币或者以太坊这个阶段，我记得您之前是有把它分为密码货币阶段和密码证券阶段，对吗？您可以跟我们简单把这几个概念过一过，因为我感觉这个层次的概念应该是比较多的。希望对一些不太熟悉这个币圈的 crypto 的知识的听众能够对他们有所帮助。
好的，大概从2009年比特币上线到2016年。这个七年呢整个所谓的去中心化的金融这个大的领域或者区块链这个大的领域只有比特币一枝独秀。到了2017年以太坊
它上面的 ERC20 这个标准实现了。那么就出现了在以太坊上发行的 token。这个 token 呢跟比特币跟以太坊都不一样。以太坊和比特币都是用去中心化的方式来发行来流通的。没有任何一个中心组织个人能够或者任何国家能够掌控它。但是ERC20 这个标准在以太坊上发行的这些 token 实际上是由发行者所控制的。但是呢它又是运行在这个去中心化的平台上。所以我把它称之为密码证券的阶段。它是证券，但是它不同于传统的中心化的机构发行出来的证券。中心化的机构发行出来的证券它只能在特定的交易所特定的经过特定的程序在特定的地方来发行和流通。那么这个密码证券呢它是在去中心化的平台上发行和流通。它的发行和流通都是很自由的。任何人都可以去发行但是它本质上就是一种证券你要想持有它或者购买它，你就是要相信这个发行者是可靠的。它跟比特币和以太坊不一样，你不需要相信任何一个个体，你不需要相信中本聪，你就可以自己去验证比特币的可行所以这是第二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密码货币，第二个阶段呢我称之为密码证券。到了第三个阶段呢就是2020年尤其是 DEX 的这个兴起，就是人们不但能够有去中心化的密码货币，在上面呢又发行了个人可以自由发行的密码证券，同时呢还能在去中心化的平台上去交易这些货币和证券。
对， DEX 就是去中心化的交易所。
对， DEX 不但有 DEX 还有去中心化的借贷，甚至去中心化的期权等等，这些金融衍生品也都做在上面了这是去年前年的这个主要的进展就是说从密码货币阶段到了密码证券阶段，到了去年前年真正的密码金融这个阶段几乎我们在去中心化的这些平台上实现了传统金融里面的主要产品的改造或者去中心化，所以我称之为三个阶段。以至于到去年的时候，人们甚至认为区块链这个东西就只适合于做金融，不能做其他的东西了就已经到了认知到了这种程度了当然我不认同这个认知。
也就是大家认为就是炒币只能炒币是吗？
对，炒币一直和炒币相关，就是整个产业都是围绕着炒币来做起来，你包括借贷也好期权也好都是为了炒币，炒得更好炒得更快炒得更痛快。所以这也导致一个认知上的巨大的分歧反感这个领域的呢就认为你们只是炒币，全部都是为了炒币。那么推崇这个领域呢就干脆就认为我刚刚说的区块链就不应该做其他东西，就应该只做金融。实际上这两种都是错误的。那么在我看来只不过是这种新的秩序由中本聪率先实现了之后，在金融领域率先出现了产品率先落地而已。那么它实际上是一个更大的社会经济变革的一个早期阶段。
我想再跟您往细里面去探讨一下，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三个阶段，密码货币阶段，也就是只有比特币和以太坊出现，然后密码证券的阶段出现了 ERC20, 就 token 的流通，然后再到了第三个阶段，密码金融阶段。那2017年的 ICO 热潮是不是就是因为有了 token 发行的这么一个就 ERC20 的到来，让我们就可以在上面做一些 ICO 这个事情？
对，是这样，你刚才你可以很容易的对应上我刚刚说的那几个阶段，就是三个牛市。
是的是的。那我想再确认一下，就是 ERC20 的它所流通的这些代币应该说是同质化的资产对吧？它是开放性的同质化资产，也就是说它的发行的 token 这个币跟那个币都是一样的对吧？只不过它是可拆分的。
对的。
那 NFT 在里面的位置是怎样的呢？
对，它们性质有共同点，共同点都是由一个发行者他的信用做背书，他来发行的只不过呢 NFT 和token 的差别就是早期的 token 的差别呢，就是ERC20 和发行 NFT 的这个 ERC721 它的差别就是前者呢是 同质化的啊，就是说像这个 token 这个和那个是一样的，而且这个可以拆分成 0.1 0.01 都可以。那么 NFT 呢是同时发行了，比如说发行了1000个，那么它的每一个是相互是不同的，而且呢是不能再细分的啊。这个呢其实也很好理解，就相当于我们现实中的资产也有这种类型。你比如说我钱包里的钱实际上是可以拆分的，尤其是现在是电子化了我的支付宝里我可以支付给你0.01 啊，这是可拆分的。
这笔钱跟那笔钱是一样的。
对的对的。我们说不一样的资产是什么，比如说我的眼镜我的眼镜和你的眼镜就是不一样的。你戴了我的眼镜你就不舒服，我戴你的眼镜也不行，那么我们的每个眼镜是不同的就是这种同质化的资产和不同质的资产也可以理解为像商品里面大米每一个几乎是一样的，可以拆分的可以称重量可以大袋小袋来装的那么什么不一样呢你比如说就我刚讲比如说你奶奶留给你的一个纪念品这个确实是完全不同的尤其在古董这个领域是藏品是完全不同的。所以 NFT 最开始火爆的时候呢，一个很重要的领域就是数字藏品。只不过到了发展到国内以后，数字藏品变味了一个数字藏品我可以做1000个然后你们来买，这都是投机的一种倾向跟原来已经完全不一样，跟 NFT 原生的这个概念是不同的。
那您把 NFT 这个位置是放在尼玛证券阶段的，比如说把这个第二个阶段分为前一个有 ICO 的就是代币 token 流通的阶段和第二个阶段吗？还是您把它放在密码金融阶段？
我还没有纳入到这个阶段里面去，它其实就是一种更通俗意义上的密码资产，它是一种资产。你付给它什么样的含义，它就有什么样的这个资产性质。你比如说发行者发行的时候是说我发行了这个 NFT， 每个 NFT 呢可以向我申请1个小时的咨询时间，那么它这个资产就是一个软的你的时间的资产。你要说我这个 NFT 对应的是我奶奶留给我的一串项链那它就是对应那个资产。它可以赋予它不同的含义，这就是一种更通用的密码资产。
您刚刚提到了就是它这三个阶段分别对应了三个牛市，那其实这背后有很多投机所产生的巨大的泡沫。我不知道您对于这种因为投机所产生的这么大的泡沫有什么看法呢？
我觉得这是任何一次重大的技术和制度的创新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现象。就是因为这些巨大的创新是人们没法快速根据以前的知识就认知的，所以它有很大的这个认知的弹性空间。所以当它刚出来的时候呢，当它的创新的意义，因为它很大的创新，所以它的意义会当人们开始意识到它的价值的时候呢那么它会快速的传播并且被放大它的价值。但是呢又由于大家对它真实的未来的成功的情况下的形式又不完全准确的把握，所以就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描述，各种各样的理解，各种各样的设想。这里面呢只有极少的部分呢是正确的，或者说是在未来能够被验证的。但是由于它太重要了，它未来的空间太大了，所以这些各种各样的设想，各种各样的探索都会有社会的关注。那么尤其是这次变革，它又是从金融领域开始的，也就是它一开始就具有投资的和投机的功能。所以这种重大创新的早期认知不清的这个状态就带来了巨大的投机的机会。从坏的方面来讲的话呢，它会造成巨大的人们的财产的损失。但是它是创新过程中的代价。不能因噎废食。我们只能说尽可能的去避免减少，但是不能因此而断绝这种创新的探索。而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好处就是这些投机的资金资源的进入，一部分是在试错过程中浪费了，但是的确还是有一部分支撑了这些创新。你回顾历史上的任何一次重大的革命重大的技术制度革命都是这样的。
对，你也让我想到2000年的互联网的 dotcom bubble。
对了。 对的，对的。嗯，再往前，你像那个工业革命的早期，什么南海泡沫呀、密西西比泡沫呀，都是非常惨痛的这个金融诈骗啊、金融灾难之类的。但是，它也创造了工业化的奇迹，创造了股份制，创造了法币体系等等。嗯，所以我一直是持这个观点，就是重大的创新一定会有泡沫，一定会有投机，甚至于一定会有欺诈。我们对这些能够识别出来的，我们去防范它，或者说去制止它，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停止创新。
嗯，还有一个点想问的，就是您刚刚提到说比特币和以太坊本身它是去中心化的，也就是在这个密码货币阶段，但是 ERC20 这个代币本身它并不是，因为它本身只是借助了以太坊这个平台，
对
吧？发行者它是有决定权的，那这可能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比如说我们看到 ICO 的热潮。
对呀、啊、这就是2017年、18年、19年最大的问题嘛。大家不知道，我就刚刚讲的，在创新的这个过程中，很多人搞不清楚创新的各种情况，不知道哪些是创新，哪些是伪创新，哪些是就是戴个帽子去骗人的啊。那么2017年开始的 ICO, 就是它的优势在哪呢？就是以前你只能通过非常严格的程序，非常付出非常大的成本，在很小范围内才能发行你的证券。但是呢，在这个 ERC20 标准的支持下，在以太坊的这个去中心化的平台的支持下，现在你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很自由的花几十块钱啊，半个小时的时间，你就能发行出了一个 token, 而且一旦发行出来，它理论上是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流通的。你想想看，这个变革是巨大的一个变革啊。但是问题是，发行这个 token, 它跟之前的比特币是不一样的。比特币是没有人能够控制，但是它是有人能控制的，有人能控制总量的。
对。
但是这个呢，又被很多人所误解，以为它是跟比特币是一样的。这就是借助于创新过程中的认知不清晰，而带来的这个投机的和欺诈的机遇。很多人就抓住了这个啊，发行了各种各样垃圾项目。啊，然后大家以为它跟比特币一样是有那么大的价值，甚至于其实是有一部分人是真的不知道，还是有一部分人呢实际上是也是知道的，只不过是在牛市里面，由于有这么多人不知道，所以它就有很大的这个增值空间，以至于你要是知道了啊，你也可以借助它啊去赚钱。
嗯，就利用了认知的落差去割韭菜，说白了。
对。对，反而是你要是太纯粹的话，你要是太纯粹，比如说你一开始就看透了它其实是发行者可以掌控的，但是你因此而没有投资的话，你反而错过了这个机会啊。所以有些事情创新过程中，我们日常所习惯的那种这个多劳多得啦，什么好人这个好报啦，都不是这个领域的法则。所以你进入到这个领域，它有它自己的这个规则，它就是巨大的创新，巨大的不确定性，巨大的机遇，又跟巨大的这个风险啊，巨大的挑战都是混在一起的。所以在这个领域的人，你的确要有很强的这个风险意识啊，还有投资的技巧等等，确实也非常的锻炼人。不能因为在这个领域出现的这些现象啊，让人感觉到很不舒适，就把这个领域啊一下子掐死，这个代价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意味着你失去了这个创新的领域。实际上每一次的牛市都是由一个真正的创新所推动的，但是它发展到后面就会有一个巨大的欺诈和泡沫在里面。你比如说13年那次牛市，就是比特币作为一个去中心化货币被证实是可行的，这是一个重大的一小步啊，重大的一小步。但是到了2013年的下半年年底的时候啊，尤其是到了2014年上半年的时候，出现了大量的山寨币啊，各种各样的币，5000块钱就可以别人给你设计一个完整的币。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到了一种疯狂的状态了啊，就是说完全不符合人们的常规的认知啊，随便一个人发一个什么币，什么猫币啦、马币啦都可以。啊，都能涨很多倍，这又回到了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就是牛熊市的社会心理的这种波动，就是因为它有巨大的不确定性，人们对它的认知是有很大的主观的弹性的，所以当人们开始 在人和人之间的快速传播它的巨大的意义的时候，它就会到了一个牛市。到这个牛市的情况下，到了后期，它会变得不可理喻啊，它会极度的放大它那一小步的创新，所以就会出现很多欺诈的投机的这个现象泡沫，所以就一定会有熊市到来。那么到了2017年 ICO 也是，早期的 ICO 项目呢还比较靠谱，你比如说那有个量子链因为做了两三年了，还没有上线，但是呢牛市又来了，他又急着去赶这个热潮，所以他又发了个 token。 这个说起来是合理的，因为他确实做了一个重大的创新在探索，这是一个正经的项目。但是到后来就不一样，因为大家发现正经的项目用这种方式能赚钱，那么不正经的项目你用这种方式也能赚到钱，所以人们就后面的项目就越来越不正经了。所以这又会了有了2017年年底2018年年初的这种热潮，尤其是2018年到2019年全国的资金盘和传销盘基本上全放弃了传统的这个实物的这种传销和这种点对这种个人之间的这种资金盘的这种，而全部转向了这个token 的方式。这就是这个技术的进步啊、这个创新在不确定性很强的情况下出现泡沫甚至被误导啊、我曾经在2018年参加过一个活动，讲完以后那项目方吃饭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同台的演讲的一个老师给这个项目方的人说，主办人说，他说刘老师是我听的这个讲区块链讲的最清楚的。那个主办人就说，哎呀，说现在不要讲太清楚了，讲太清楚没法赚钱。我一听就有问题了，所以后来他们的活动我再也没有参加，我也要求他们不要再提我的名字。这就是他们很明确的知道这个东西他们在做的是一件欺诈的事情，但是他们也很清楚为什么这个欺诈可行呢？就是因为大家对这个认知完全不清楚。包括去年的 DeFi 起来以后，又有一大批这个山寨的 DeFi 出现了，很多卷款跑路的呀，什么欺诈的行为越来越多，这都是正常的，每次都是这样的。所以经过几次牛熊以后，你就要学会识别这些哪些是真正的创新哪些是创新所带来的一些欺诈。
对，您刚刚还提到这个密码金融的阶段，就是它那些衍生品包括 DEX 这些的发展，我不知道您会不会觉得就是这些衍生品的发展会加剧了这个投机的行为呢，或者说给大家提供了工具，您会这么看待这个阶段吗？
我倒不会这样看待，但是它确实使得创新所带来的投资和投机的这些社会经济活动使它具有了更大的波动性。其实比特币从2009年到到去年已经有了多次的这个牛熊周期，总体来讲呢，大家对它的认知的人数越来越多，认知的程度呢也越来越深，所以理论上从这个角度来讲，当创新是越来越多的实现，并且越来越多的人理解了它之后，它的这个波动的空间这个误导的空间就会应该会减少波动性应该减小，尤其它的市场规模也扩大了以后，市场深度也提高了以后，它的波动会减少。但是我们看到去年包括今年的一些波动还是很大的，为什么呢？实际上是出现了另外一个因素也是我后面要讲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创新只集中在金融领域的话呢，就会有个巨大的问题，就是它这些创新都是围绕着交易展开的，都是围绕着这个币价的波动展开的。创新过程，这些创新呢又加大了这个杠杆率尤其是借贷交易的出现使得交易更加方便更加迅速，而借贷的出现就增加了杠杆率，所以就导致了当牛熊周期波动比较大的时候，这个杠杆牛市来的时候它杠杆加的比较快，所以说它们快速的上涨，熊市来的时候它又连环的爆仓，又导致了快速的下跌所以说 DeFi 的这个发展它从根本上来讲它是一次重大的进步，但是由于我们现在的这些创新仅仅集中在金融领域，而金融领域的这些活动又没有跟更广泛的经济的其他领域连通，没有跟他们服务，所以就导致它是一个独立的水池子，相当于在这个小水池里面我们给它加了一个巨大的发动机螺旋桨这些 DeFi 就是使得它的搅动呢就越来越厉害。如果大家设想如果这个小水池它不再是一个小水池子，它跟大海连在一起了，那么这个发动机投入进去，这个 DeFi 的这个波动搅动投入进去，它就不会带来这么大的这个波动了。 就是我后面要讲的，为什么我们要从去中心化的金融扩展到去中心化的密码经济的基础设施，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到现在这步已经看到了，单纯是金融这方面的发展实现不了这个创新的真正为整个社会经济带来的价值，所以它会使它的投机性波动性加强。所以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说再进一步，要想真正实现这个领域的历史使命啊，中本聪这个创新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再扩大一下视野，进入到密码经济这个层面去。
嗯，那您可以给我们简单说一说您所认为的理想的这个阶段应该是怎样的呢？就是如果我们不局限在金融这个视野的话，拓展到整个经济社会领域，那这个变革应该是怎样的呢？
现在 NFT 的出现，包括元宇宙的出现，其实已经是指出了这个方向。因为 NFT 我们已经看到，它开始用它来代表一些艺术品，甚至游戏的道具啊，游戏的资源，这已经不再是单纯的金融产品了，它已经开始为，比如说为游戏服务了，比如说为艺术服务了，对吧？这已经是在突破这个领域了，所以我就说这是下一个阶段的但是这个变革呢，它纳入到上一次牛市的一个整体里面去了。上一个牛市先是 DeFi， 然后是 NFT 啊，然后是元宇宙，都包括在一起了。实际上，它只是点出了这个方向，触及到这个大的趋势了，但是它没有解决根本性的问题。根本性的问题是什么呢？根本性的问题是仅仅是金融领域，仅仅是货币啊，这个角度，它仅仅是从去中心化货币衍生出来的金融领域的这些变革。你单独的从金融产品的效率的提升来讲，那么我们看到去中心化的金融这个领域的这个货币的发行、货币的流通啊、证券的发行和流通，这个金融资产的交易啊、这个借贷等等，它的效率确实是非常高。没有那么大的银行做中间的支撑，它就可以几个人的小团队就可以开发一个服务于全球的这样一个 DeFi 的产品，这效率是非常非常高了啊！但是我刚刚讲了，它也只能内部玩，为什么出不去呢？又从另外一个方面体现出来我们要讲的下一个阶段。
我可以理解为它需要一个治理机制吗？
不，还小了点。我们从金融这个领域突破到整个经济和整个社会的变革，现在已经有两条路线了。一条路线就是我们发现，哎，我们可以用它做 NFT， 可以用它为艺术服务，可以用它为游戏服务，这已经是在从金融渗透到别的领域了，对吧？还有一个领域呢，就是大家发现从比特币开始分叉那个事件开始，
扩容之争，
大家就发现你就算是去中心化的金融、去中心化的货币，你这个系统仍然是在创新过程中、在发展过程中，它仍然有一些不确定的发展方向和大家不一致的这个理想的这个模式。那么当出现了分歧的时候，大家该怎么样协调一致呢？该怎么样达成共识该怎么样处理分歧呢？这就是大家所说的治理问题。大家发现当到治理这个阶段以后，中本聪并没有在他的去中心化的系统中完全解决这个治理问题。比如说区块不够用了，大小不够用了怎么办？所以就争了好几年的时间。当然以太坊要好一点，但是好一点也并不是说他这个解决方式就好。因为他是维塔利克还在，他说了还基本上还非常算数。所以但是这是一个中心化的一种解决方案。也就是说我们仅仅在金融甚至经济模式方面的去中心化还不够，那么当我们出现了一些社会的分歧啊、生态的分歧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在不干扰、不限制、不消除去中心化的优势的情况下，或者说在不回到中心化的那种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如何来解决去中心化生态的问题，或者说如何从去中心化的经济进一步递进到去中心化的社会组织，这又是另外一个渠道、另外一个方向向我们预示了我们必须从第二个层次深入到第三个层次。
您刚刚提到这个比特币的扩容之争啊，我想再拓展一下，因为我相信您应该是完整经历过这个比特币的扩容之争，当时的分歧主要是聚焦在什么方面呢？就是整个社区对于这个比特币的争论，它的分歧点在于什么？
所以这个事件非常有研究价值，因为初看起来非常的奇怪， 就是它的分歧实际上是个小问题，但是所带来的争议和斗争的过程却是极度的复杂并且极度的对后面的影响非常的大持久。在我们说这个领域发展这么快的速度的情况下，相当于一个百年战争一样的这个级别的事件它的分歧就在于大家预测根据对比特币的这个使用的增长，到了2016年的年中比特币的区块一兆的区块就会满满的情况下，我们要不要把它区块的限制放大一些，让更多的交易能够实现。这个呢其实早年中本聪都已经说过了，他说我们提前一年来准备这个事件就可以扩容，可以安全的扩容了，没什么问题。但是当提前一年的事到来的时候，当时的核心开发者就不愿意扩容，但是他也不说不愿意扩容，他说我们要安全的稳妥的扩容。真正的有人发现他们是不想扩容，是他们内部的，是早年就是比特币中本聪隐退之后把主要的一些管理权限交给了 Gavin， 是 Gavin 在他们内部的协调过程中就已经发现当时的核心开发者，就是他交权交给的那几个人不愿意扩容，所以他才独立出来，相当于复出Gavin 复出又来倡导扩容，这就导致了早期是以 Gavin 为主导跟核心开发者进行斗争他要求扩容，核心开发者在不断的拖。到了第二个阶段呢，就是 Gavin 因为假中本聪事件，就奥本聪事件导致他身败名裂。但是这个时候呢，中国矿工开始意识到扩容的必要性，包括其他的比特币生态的其他的这个经营者一些钱包啦、商城的这些经营者，他们也发现不扩容不行了。Gavin 相当于倒下去了但是这些人也起来了，他们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也需要扩容，他们又开始跟这个核心开发者进行斗争了。这时候核心开发者就比较明确了，就是不想扩容不愿意扩容直接的原因是说不安全第二个原因呢，更深层次的原因，他们认为扩容了以后呢就容易被监管，就容易被政府掌控
这个地方我有个疑惑，就是我在回顾这个扩容之争的时候我以为这个就是整个开发者包括矿工也好，他们对于比特币的区块大小已经不能满足市场需求这个事情是有共识的，我以为他们对于给区块扩容这个事情是有共识的，只是在如何扩容上面是有争论的。
有很大的共识，我觉得可能看分层次吧，一般的持币者搞不清楚就是跟着这个大家怎么说他们怎么说但是这些做业务的做应用的，他们其实基本上是至少是70%以上的人是支持扩容的，是认识到，包括矿工大部分也是支持扩容。为什么后来很多矿工和应用的开发者转向支持 Core 支持不扩容呢？主要是因为后来又发生一些事情，发现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发现技术上离不开 Core， 其他的扩容的团队的开发者出了一个版本造成了好几次这个崩溃，大家觉得与其面临这个技术上的这么多大的风险不如还是听 Core 的，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是最后 Core 非常的坚决不扩容，这就导致出现一个风险，就是如果大家强行去扩容的话呢，就会导致分叉。所以大家在选择是扩容还是分叉，这个时候大家觉得分叉是更严重的事件，哪怕不扩容也不能分叉。所以到最后的结果是70%-80%的人最后还是转向了，尽管他们也想扩容，但是觉得第一觉得靠我们离不开它的技术，第二觉得我们坚决不能分叉，既然靠说了我们既离不开它的技术，同时靠又说了不惜分叉，你们要想扩容你们就分叉，我不管，既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就相当于两口子吵架，一个人要上吊，那你既然要上吊，那我们总不能让你死吧所以就到了就没办法，只好放弃扩容
也就是在主链上扩容还是分叉这个方式，大家还是选择不分叉，对吧？
因为当时靠说了你要扩容那咱就分叉了我的版本是坚决不认同这个两兆的或者四兆八兆的这个扩容的版本的，那就是导致分叉就是刚刚讲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大家发现技术上离不开靠，第二个呢发现要是在靠不同意的情况下扩容那就是分叉，所以不能分叉不能离开靠，这两个导致了绝大部分的 大部分的人吧，至少我觉得可能有30%-40%的人，不是70%-80%的人是选择了不扩容的，选择了就是当时说的隔离见证。
那 BCH 的产生是就是因为这样分叉的
？BCH 就是因为当时还没有失败的时候，扩容还没有失败的时候，有些人就已经发现，照那个形式发展下去，扩容派不断的妥协，到而靠这么强硬，很可能当时有一个扩容方案叫纽约共识，很可能纽约共识会失败啊。包括我是一个很坚定的认为，纽约共识失败的可能性非常非常大，因为那是一个不断妥协的，妥协到已经上了隔离见证以后，你再想去扩容，已经失去了谈判的筹码，所以我认为是几乎不太可能。我在六七月份就认为几乎不太可能扩容了。那么当然我没啥影响力，谁有影响力呢？像吴继涵他是比较早的意识到，靠着这个情况来看，是不太可能接受纽约共识的，所以，我们这些人就支持了一个后备方案，就是先分出来一个 BCH， 在隔离见证之前分出 BCH， 因为隔离见证上了之后，它会使得这个系统比较复杂，到后面再想扩容就难度就更大了啊，开发者面临的风险和难度啊都非常大，所以就在隔离见证上线之前分叉了一个 BCH， 当时就是明确是作为备胎的。连吴继涵都没有公开宣布啊，支持这个 BCH 啊，都是像 Bitcoin ABC 啊、杨海波呀、江卓啊，还有我们这些人，我是坚定的，我一直认为纽约共识是无法实现的。那我们是比较公开的支持。那么吴继涵和 Roger 是到了2017年的11月份，我好像记得是11月14号才发现，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问题。最后他们发了个声明，就是声明纽约共识失败了，放弃纽约共识。这一天他们宣布这个消息的这一天，意味着比特币的扩容战争结束了，不扩容了。所以那一天比特币的价格是下跌了 10%， 但是 BCH 的价格呢上涨了 100%， 就是因为有很多坚定的扩容者发现比特币已经不可能扩容了，他们认为，包括我也认为，它会导致比特币在功能上的一个彻底的转向。之前中本聪设想的是一个世界货币，它不扩容之后就无法再担任世界货币的这个功能，所以这个方向就不是我们想要的，所以很多人就卖掉了比特币，导致比特币的价格下跌了 10%。 那么这些人里面呢，有一部分就买了 BCH， 因为 BCH 是保留了原来的这个模式，这就是当时的发生的事情。
所以整个扩容之争从2015年5月份在大家所看到的这个事情出现，再到2017年底才结束，已经历经了2.5年的时间，对吧？这么长时间，就是像您所说的，它只是密码货币的去中心化，也就是说这个带来了一些传统的治理的问题。
它其实暴露了治理的问题，就刚刚我说的第二个方向的，
对，暴露了治理问题，
暴露了原来中本聪只是设计的一个去中心化的经济系统的基本模式，它并没有解决这个生态如何能够去中心化的达成一些重大的分歧的这个决策。
是，那我想问问您，在提出这个自由现金 free cash 这个项目，是不是就是只在解决这个问题？
对了对了，我这个项目实际上就是在2017年的大概2-3月份开始有这个想法的并且开始推动的。那个时候就是我刚刚说我已经看到纽约共识不太可能成功，但是呢我那时候还不知道有人准备做出来一个 BCH， 甚至那时候可能还没做啊。我记得 BCH 的代码是6月份才写出来的，所以在我看来，我那时候已经开始脱离了早期的那个单纯去传播去推广的这个层次了。我已经发现不是这个东西，不是说已经做好了我们只要推就行了，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在摸索的，所以我已经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已经开始独立的去思考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了，刚好也就用到了我的一些历史的知识的储备啊，什么这些。所以到2017年年初的我就发现，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实际上根本上是要建立一个治理机制。 这个治理机制呢要有很强的去中心化的特点，但是呢又要能做出决策，不能长期的这个完全没有组织的去中心化，一个小问题都解决不了，讨论那么长时间。所以就那个时候开始考虑做自由现金。自由现金其实很简单，最开始的设计就是一个有治理机制的比特币。
嗯，就是在比特币框架之上再加上治理机制。
对的，跟比特币几乎完全一样的，只是加了一个治理机制。当七月份 BCH 出现了上线了之后，我早期的几个合作者在就是讨论 FreeCash 的发展的创建的时候的合作者就问我，哎，说现在有 BCH 了，我们是不是不用做这个了？其实我说不行， BCH 只是说分出来一个叉，保留了原来的特点，但是它并没有解决治理的问题。我当时就给我的朋友说，我说在这个框架下治理问题还会再发生，也就是说只要有分歧了，有大的分歧了，还可能出现分叉，还可能出现争吵。所以说我们现在做 FreeCash 要一直做，这个是要解决问题的。果不其然，后来的 BCH 确实又出现了两次重大的这个争论和分叉。但实际上我们在做 FreeCash 的过程中发现比市场早两年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必须要从金融领域扩展到更广阔的社会经济的秩序的重构，就是我说的第三个层次。我为什么能谈到这四个层次，就是因为我比市场早走了两年。之所以能够早走两年，是因为我做了这个系统，做了这个生态的发展推动，在里面一步一步的，就是你做一步你就会发现下一步的问题，所以就比市场要早的很多。你像最近维塔利克才提出来什么灵魂绑定和去中心化的社交的话题，而且他只是提出这个话题还没有解决它。而我们实际上在两年前就发现这个问题，就是必须要有一个去中心化的身份，在这个基础上要有去中心化的社交，这样的话呢，人们才能有一个进行去中心化的方式组织各种社会经济活动的一个基础。
对，这个就是我想问您的问题。这个去中心化组织，因为它也是个人的组织嘛，它需要个治理机制，这个我理解。您为什么会认为这个治理机制是一定也要是去中心化的？
因为这个治理机制如果不是去中心化的话，它在某个环节是中心化的，那么这个环节就能够成为中心化的组织控制整个生态的关键环节。
嗯，整个生态就中心化了。
对，我再给你举一个例子啊，就是好多18年19年的传销币项目啊，他们都宣称你看我有浏览器，我有钱包，我有什么交易所，我有好像都是去中心化的。但是他们这些项目一定会在一个环节上，至少一个环节上是中心化的。比如说他可以在挖矿环节是中心化的，只有他才能挖矿，他允许谁挖矿谁就能挖矿，他只要控制住这个环节，那么整个生态他就，哪怕其他的环节全是去中心化的，只要控制住一个环节他就抓住了。那么还有一些项目呢，他是在钱包这个环节上中心化的啊，只能用他的钱包，那么他就可以决定哪些人钱转不出去。传销的早期大家都觉得都能转，到了后期也想跑不了了。就是说去中心化的生态如果有一个环节是中心化的，那么这个中心化的环节谁掌控，谁就能掌控整个生态。
嗯，那要解决这个整个治理身份的去中心化的方案，是不是就是采用我们这个密码货币的这些技术，比如说非对称密码去做这种身份系统？
对，实际上你要想做去中心化的组织方式，核心的技术就是非对称密码。非对称密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个人就能够低成本的很容易的掌控自己的身份的一个技术。
嗯，你可以简单跟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非对称密码。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会不会对中心化和去中心化，或者说我们刚刚提到的密码共识的这个优势，非对称密码这些会有困惑，可不可以简单跟我们解释一下这几个概念？
实际上能够创造出来比特币啊、以太坊啊这样的系统啊，大家认为最关键的是区块链，其实错了。这个区块链实际上是一个错误的名词啊，它只是支撑比特币和以太坊的背后的这一系列的技术中的一个技术，甚至都不是最重要的技术。 它只不过是在早期大家认识不清的情况下，为了给它赋予一个简洁的名称啊，就取了这个名字。它是一个以偏概全的名字。实际上这套技术或者这套机制里面最关键的是两个东西，一个是非对称密码，
嗯，
一个是分布式
共
识，
嗯，
这两个分别起到什么作用呢？非对称密码主要是起到给大家一个脱离传统身份系统的一个身份系统。传统的身份系统是怎么样呢？就是我们生下来什么血型，爸爸妈妈是谁，血缘关系是什么样的，住在什么地方，这样子一登记啊，我们就有一个初步的身份，然后在社会中又上了小学，上了高中啊，读了大学，拿了凭了职称，结了婚，生了孩子等等，这些社会关系形成了以后呢，啊，国家就会帮你记录下来，形成档案，哎，你这就有一个你的身份了，这种传统的身份。当然，这个身份很明显它是中心化的，是跟原来的我们的物质地理的自然的形态是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那么当年中本聪想要建立一个脱离第三方脱离中心的这样一个货币系统，其实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你不能让大家用实名去在这个系统中玩吧。啊，你要用实名的话，那就是就很难脱离中心的这个管控。所以比特币本身就是一个基于去中心化身份的一个经济系统啊。其实它就已经是用公钥实际上准确来说是用公钥的哈希，也就是比特币地址来做一个身份。当时我们认为它是一个账号啊，也好像银行账号一样。其实在这个系统中，人们在比特币中玩的时候呢，这就代表了人们的身份。而这个身份很好使用，它有好处就是你不需要管它背后是谁。这个公钥代表了一个身份，无论是谁，只要能提供这个公钥所对应的私钥签名，你用这个公钥一验证通过，就说明出示的这个人就代表就是他的身份啊，这个就是他的身份。所以他可以不在乎你那个传统的档案啊，身份证啊是什么，电话号码什么，他完全不用在乎这个。我只要验证一下你的签名，我知道这个就是你了，我就可以该干啥干啥了。所以他本身是一个很好的身份系统。但是中本聪当年做这个系统的时候呢，没有完全的意识到这一点，或者说他受到早期密码朋克密码无政府主义的思想的影响，他想做的是一个匿名的货币系统。所谓的匿名的货币系统，就是让大家始终在这里面找不到你的身份，他要隐藏身份。这也就导致了比特币的早期的一些钱包一些基本的设计呢，是隐藏身份的，而不是构建身份的。怎么隐藏呢？它是每转一次账，都把剩下的钱发送到一个新的地址上，也就是一个新的身份上。这样就使得我在用这个钱包来转账，来在这个经济系统中活动的时候，我的身份是不断变化的。那么你想一想，这样的一个身份系统是不是干不了别的事情啊？就是是不是它不能作为一个成熟的身份系统？你想想看，如果你身边有个朋友，认识了一个朋友，他的电话号码
一会儿变，
每个月变一次，一会儿变一会儿变，你说这个人是不是没法交往？
是。
对，因为中本聪他受了早期就是受到密码朋克，他本身就是密码朋克的重要的一个分子，他们密码朋克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密码无政府主义，就是基于非对称密码来消除任何的这个政府的影响，特别强调的是匿名性。但是实际上我们发展到最近这两年，你做 NFT， 你做 DeFi，你弄撸空头啊，你做很多事情，你发现了大家不会再换地址了。为什么不会再换呢？因为这个地址代表了我过去的这个交往的经历，我买了一个猿猴，我买了一个什么密码朋克头像，这是我的身份的象征，我的荣耀。所以
所谓的链上简历，对吧？就是像一条链上可以看到。
对的。所以现在开始不再换地址了，开始认为哦，原来地址是一个很重要的身份了。这也是说明了我们现在正在从第二个层次转向第三个层次，它已经开始脱离金融领域，开始最典型的或者最重要的一个突破，就是开始把地址或者公钥开始当做一个身份来使用。其实从技术层面上来讲，我刚才也说了，非对称密码是最适合做身份的，公钥就作为你的身份，谁持有这个私钥提供这个签名，别人验证成功，谁就是这个 公钥背后的那个人，我不管你长得什么样，你是人是机器，我都不用管。这就完全脱离了我们传统的生物的地理的自然的这种身份的痕迹，并且它是行之有效的，而且是效率非常高的，因为它不需要再回到线下来确认身份。我们现在互联网的问题就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无论你在线上玩的多么爽多么快啊，但是你要确认身份确认信用的时候呢，你都要依赖于线下的帮助。
嗯，那现在有了非对称密码，我们就可以生成私钥去算出公钥。
对对对，公钥就代表你的身份。
是，那这一点其实就是解决了我们所谓的首先它可能也是我们现在所提到的去中心化优势的根本来源。
对的，是的。
它同时呢也解决了一些刚刚所说的去中心化身份的构建并且信息的安全问题，因为公钥加密私钥解密可以保证这个信息不泄露不伪造。
对，还可以防止身份的伪造。
对的，那这个是您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密码共识的优势之一。那还有另外一个优势是分布式共识。
分布式共识干什么呢？一方面呢，它是这个信息世界的秩序的构建方式。信息世界的有个特点，就是因为信息产品呢很容易传播，很容易复制，很容易流动，这些信息化的身份呢你也很难抓得住，很难把握，很难去控制它。就是我刚刚讲的，我有个密码身份，我只要出示私钥，我不管在哪里，我只要把这个私钥签名放到网上了，你就能验证我。但是你想抓住我人找到我这个人在哪里是比较困难的啊。所以信息产品的这个特点就是流动速度非常快，非常的容易复制。这就导致在信息世界里面的人和人之间的这个交往方式跟物质世界是完全不同的。那么也就导致你在处理信息世界的社会关系的时候呢，跟物质世界的这个秩序呢又会有完全的不同。这样说吧，在物质世界里面我们是用法律来约束人们的行为的。是因为什么呢？因为物质就是有这个特点。那么一个面包我吃了，那么你就不能再吃了，没了。要想再产生这个面包就要种麦子磨面等等这一系列的活动。所以在物质世界里面最基础的一个制度呢就是产权制度，要确定这个物质产品到底是谁的，是你的还是我的。确定了以后呢就不能去违反。我们怎么样保证它不能违反呢？只能用暴力，最终是要用暴力的。当然我们有些可以用道德啊什么去解决，但是道德解决不了，只是暂时的，最终的手段是暴力。怎么解决呢？就是你偷了别人面包，抢了别人面包你就要坐牢，我把你人身限制住，把你关到一个小房子里。那你要再犯一些更严重的罪过，比如说你在抢面包的时候把别人杀死了，那好了，那我可能要判你死刑，枪毙你。这就是物质世界的秩序的最根本的解决方案。但是信息社会不一样，我一个段子我告诉你了，结果呢我也不知道是哪个渠道就泄露出去了，有可能是你说出去的，也有可能是中间有人窃听了，也有可能是这个服务器他故意传播出去的等等，我都搞不清楚。所以你要是因为这个段子的泄露要想抓人的话呢，就非常非常的难，成本非常非常的高，而且又不是一个很大的事情。也就是说在信息世界里面你要再按照物质世界的那种秩序规则去解决问题的话呢，有的呢是成本很高，有的呢就很荒谬。你比如说你在物质世界杀了个人，我要把你关起来坐牢或者甚至枪毙。但是你在信息世界里面你杀了一个人，我不但杀了一个人，我杀了五个我们叫做五杀，那还是英雄吗？那还很厉害。也就是我举这个例子很荒谬，但说明什么呢？说明物质世界的秩序和信息世界的秩序它有根本的不同。那么在物质世界，因为物质产品是很难复制，必须要确定它的垄断权利，然后呢最终还要用人身的安全去做威慑去做暴力的方式才能保证它的秩序的实施。但是信息世界不一样，你用暴力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实施代价非常大，而且抓不住人，而且成本很高。那怎么办呢？其实信息世界已经发展出它的秩序的特征了。什么特征呢？我既然抓不住你，我就开放出来让你玩嘛。以前的软件，以前的游戏都是卖给你，对不对？你要是用了盗版了，我想方设法去抓你，其实抓不到人这个成本太高了微软抓了这么多年没抓几个人。所以记住大家发现，我干脆免费吧， 我就让你用啊，用的好玩，然后我用别的办法啊，你用了以后好玩，有了流量大了以后，我又做广告，广告收入，或者说其他的啊，我做流量的入口，我从其他方面去挣钱。哎，也就是说，信息世界它会有自己的秩序，这个秩序的特点就是没有太好的办法去强制，只能是什么呢？只能是吸引，只能是利益共赢，大家都有好处，我也赚钱，你也得到好处，大家才能维持这个系统。所以你就看到比特币啊这些系统的一个典型特点，就是它的秩序的构建，就是参与它有好处你就参与，没好处你就退出啊。之所以比特币能够运行下来，是因为参与它的各方面的人总体来讲都获得好处了。这就是信息世界的秩序的特点，共享共建。这不是道德概念，不是说我们从自古以来就强调的这个伟大的理想啊，乌托邦啊，啊这个大同社会，要大家这个舍弃小我顾大我，小舍弃利己利他，不是这样的。是因为技术底层的变了，你再用以前的那种垄断的利己的那种方式去做事，成本又高，效率又差。那么你相反，你把这东西免费出去了，让大家都来用都来玩，然后大家都得到好处。所以说我们在信息世界里面其实是应该有一套新的秩序，这套新的秩序跟物质世界的秩序真的是完全不同的。但是这个秩序怎么构建呢？我们现在发现互联网领域在构建类似的秩序，比如说像 Uber 啊，共享汽车啊，共享网约车，共享单车等等，这是一个进步了。但是你会发现它的秩序都是由一个平台来制定的，这个平台是注册的一个公司，这实际上没有突破传统的公司是什么呢？垄断性的，排他性的。昨天我还看到大厂的这个程序员转到其他公司之后被控告要抓起来，要罚款违背了竞业合同。这都是这个公司制本身就是一个传统制度一个代表。所以说这个互联网的公司架构下的平台制实际上是一个过渡的状态，它并没有很好的适应信息经济的这种信息产品的这种特征。那么什么样的秩序适应了这种特征呢？其实比特币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我特别强调，比特币不是一个重大的技术进步，它是一个重大的制度创新。它只不过是用了这些技术来构建了一个非常适合信息经济的制度框架。这个制度框架的特点就是它设计的一些规则，这些规则呢不是强制你来遵守，而是说你遵守它有好处啊，大家都遵守都有好处，遵守的人越多好处越大。诶，这就让这个秩序框架成了在信息社会里面能够活下来能够发展壮大的框架。然后呢再借助于一些技术手段，比如说区块链技术比如说这个点对点网络技术比如说这个UTXO 的这种模型的设计等等，这些用这些具体的技术来把这些达成共识的这个信息制度的新的模型新的逻辑把它固定下来你运行了一个比特币的节点，实际上这个节点呢它里面就包含了我刚才讲的对大家都有好处的这些制度，所以这个节点呢大家才都愿意装，都愿意运行，都愿意玩这就是我所讲的分布式共识。也就是说人们是在信息世界里面达成了一些制度上共识，把这个共识呢用技术手段把它固定下来。
明白。那也就是说您刚刚提到这个分布式共识的这个优势，其实主要也是因为进入到信息经济，它已经区别于物质经济那些排他产权垄断的这些物质的特点，它进入到这个信息产品的这个特点，就是它的再生产的成本很低，它的传播速度很快，所以我们更提倡一种
复制很容易，
对，复制很容易，我们也就更提倡一种开放的共建的共享的这样的一个秩序的系统。
我们提倡这个秩序不是因为道德的因素而是因为这样的秩序才是最适合于信息技术的特点，才是能够让未来的信息经济比以前的效率更高。
那所以这个层次是不是已经进入到了层次三，就是我们需要构建信息社会新秩序的元宇宙？
对的。
这就已经讲完了这个部分吗？还是我们就可以往下走？
我再补充一点，就是刚才讲到的那个密码，非对称密码和分布式共识，我们可以用简单的两句话做个总结。就是非对称密码提供了安全高效的信息社会的去中心化的身份，分布式共识呢主要是提供了去中心化的秩序的框架， 就是它能够形成去中心化的秩序。那么非共识共识呢，主要是形成去中心化的身份。但是呢，这个区分呢又不是完全割裂的，就是这两部分是相互促进的。就是去中心化的身份要依赖于去中心化的分布式共识来确定这些身份的这些一系列的社会活动。那么而这个分布式共识必须依赖于这个去中心化的身份才能真正的实现分布式共识。否则的话呢，这个秩序框架又会回到传统的这个身份控制的这个系统中去。
那我们现在就进入到层次三，这个构建信息社会新秩序的元宇宙。因为刚刚我们提到的层次二都是基本上只局限在金融领域的去中心化，那进入到层次三，我们就想要进入到更广阔的这个经济社会的领域。那您当时想要深入到这个层次三，是不是就是基于之前我们所说的比如说库容之争就需要好几年的争论，所以您就反思到需要有一个去中心化的经济组织，也需要有一个治理机制？
实际上还没有，我在思考给去中心化的密码货币加一个治理机制的时候呢，是2017年，然后完成这个系统呢是2019年完成。那么2020年自由现金上线了以后，其实这个就已经实现了，就是基本的为去中心化密码货币加一个治理机制这个的第一步的任务是完成。到这为止我还没有想到第三个层次。第三个层次是什么时候想到的呢？大概是在2020年的三月份或者二月底的时候。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是因为自由现金这个系统出现了以后，我们开始在里面加入了治理基金。这个治理基金有了之后，我们就要开始做社区的治理。当我们在治理的时候，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你要治理，大家就要有一个身份，有一个基本的沟通的方式。那么我们就是用微信，大家在微信里面去讨论问题，去沟通，去协调。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你在微信里面去讨论，去协调，那么你用的身份还是传统的身份，你用的这个工具还是传统的中心化的工具，那你这个治理，我那时候还没有像去年今年这样，就是整个环境的这个监管的趋紧其实我们现在就知道，你涉及到相关的问题，你随便群里有个人不高兴了，给你举报一下，那个群就封掉了。所以我们发现不对啊，我们既然做去中心化的生态的这个治理，但是大家所用的身份，所讨论的问题全部都是在中心化的系统中进行，那你这个还是高度中心化的。所以我们第一步想到的是，我们要有一个去中心化身份，大家不能再说啊，刘昌用讲的什么什么，谁谁谁讲的什么，这就把我的在这里面做的事情跟我的所有的跟我的家庭跟我的这个学校跟我的这都绑定在一起，这是非常不好的一件事，就是相当于你没有脱离传统的这个物质世界的秩序你是把那个信息世界的事情跟它绑在一起的这实际上是有很多现实的问题的。所以我们就想，那用什么身份来参与这个社区的这个治理呢？就是社区治理应该用什么身份来进行呢？这个时候我对比特币的早期的一些理解加上我当时的思考，就发现其实公钥或者说地址不就是一个很好的身份吗？也就是说非对称密码为信息社会提供去中心化的身份基础设施，这个判断就是在2020年2月份我们在自由现金的治理过程中想到的，发现它确实就应该是这样的，这个是突破了中本聪的这个早期的理解和它的设计的。但是回过头来看密码非对称密码的这些应用的过程发展过程，早期的密码朋克的这个设想，以及后来非对称密码用到互联网以后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刚好跟我这个需求不谋而合。原来非对称密码就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而且解决的非常简洁直接，没有更多像现在的很多的 DID 的这个设计非常的复杂，又是什么域名又是什么这个Twitter 什么人脸识别全部弄进去，没有那么多事情。你只要用地址作为身份，最多你给这个地址呢声明一个人类可识别的一个可以容易记忆的一个昵称就可以了只要保证这个昵称的管理，这个昵称的认定， 不要是中心化的，不要是一个服务器来认定的，就是你在量上声明以后，大家执行这个协议啊，就能够保证啊，大家声明的这个名称是唯一的，不会重名啊，不会被别人替代，不会伪造就可以了啊。这个细节我就不讲了，就是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个协议，就解决了这个身份的问题。
就是现在大家去买以太坊的域名，
我觉得那个不是一个身份的很好的解决方案啊，那就是一个域名，它不是一个身份。我们的解决方案就比较简洁一些啊，确实是用公钥，其实是用公钥做身份了。然后有了这个设计之后，我们就开始用我们叫做 CID， 就是 Character Identity， 就是一个密码身份啊，密码身份就是公钥身份啊，密码身份，我们就用 CID 开始在社区做治理。怎么样治理呢？就是谁在做事情的时候呢，就用这个 CID 发布消息说这个 CID 做了什么事情啊，那个 CID 做了什么事情，这个 CID 发起一个什么提案啊，那个 CID 发什么提案。然后到我们有治理基金，治理基金呢到了每个季度末的时候呢，就会给所有的做了贡献的人来进行，大家一起来评估啊，谁的贡献大谁的贡献小啊，按什么样的比例来进行分配。做这些事情所用到的身份全部都是刚才讲的这个公钥身份或者说密码身份，用这个来做事，来协作来评估，来分配，完全不需要在乎你背后你原来的这个姓名是什么，这个什么很多我们生态里的参与者，我们到现在为止我都不知道他是谁干什么的，我只知道他的密码身份。但是对我来讲，他已经很生动了，因为这两年的时间我们用这个身份做了很多事情就不是一个抽象的身份，它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身份。所以那个时候呢，出现了这个密码身份。这个时候我前面不是你也提到了我说我是密码共识理论的创立者，它真的是有个理论基础的，就是第一步非对称密码是怎么来做身份的，这个是我在实践中摸索发现并且落实下来的，并且在使用的。再往后就会发现有其他的问题了，比如说你光有身份不行呀，没有信用，身份是很容易伪造的。我可以用一个电脑，我一小时的时间我可以注册几十万个身份啊，几十万个 CID 出来啊，那怎么办呢？怎么样解决信用问题呢？其实这个也是互联网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互联网最后是靠什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它是回到线下啊，实名制，并且规定一个电话号码只能注册几个账号，或者是通过这个账号把你的真人联系起来，来解决用线下的信用来解决线上的信用的，它也没解决的。但是我们如果用这种方式来解决的话，那不是又回到传统系统了吗？
又回到中心化了。
对，而且是回到传统系统，传统物质世界的秩序里面去了。这个时候我开始意识到实际上是两个秩序的构建了。我们已经在身份那个地方已经建立了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就是一个信息社会的一个秩序，来声明自己的身份。接下来就是我们在信息世界里面怎么样来确定人们的信用或者信誉呢？而且这个信誉不可伪造，不能够容易这个刷。我们发现中本聪的原来的框架有个很好的指标叫做币天。这个币天呢，就是它那个 UTXO 那个模型啊，它转一笔账出来就形成一个 UTXO。这个 UTXO 呢，它上面它的数据里面记录了它是哪一天哪一分哪一秒创建的。它里面有几个币，比如说有两个比特币，它是昨天创建的。那么这个 UTXO 你在今天再来看它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它已经存在了一天了。那么它的这个数量是多少呢？是两个币。那么它的币天就是一天乘两个币，就是两个币天。而你这个 UTXO 我在今天它已经有两个币天了，但是我把它花掉了，我给你发了 0.5 个比特币，但是呢剩下的 0.15 个又形成了一个新的 UTXO。 那么原来这个 UTXO 的两个币天就消失了，这个就叫做币天销毁。好，如果我们用币天销毁来做信用的基础的话，它就可以做到无法造假比如说我要给你，我们两个 CID 之间有一定的联系，我们一起做过事情，我觉得你这个 CID 不错，或者你这个人很不错，我要给你评价。那么我们传统的互联网世界就很容易刷这个评价，并点赞，一下子刷几十万个 点赞，所以很难去甄别他的这个真正的信用。但是我们在这个生态里面 free cash 里面我们做的时候呢，就是我给你点赞的时候并不计算这个点赞的个数，我们计算的是我给你点赞的这笔交易 所消耗的币天是多少。我给你点赞的时候呢，消耗的所用到的这个 UTXO 消耗了两个币天，那么这个赞的价值就是两个币天。另外一个朋友呢，他就更重视你啊，他花了一个100万的币天的这个一个 UTF 给你点赞了，那么他的那个点赞虽然也只有一个，但他的权重就是100万了。而这个币天又是，首先币是不能伪造的，第二个呢，币天它是要花时间等待的，所以它有时间，对，所以它是不可伪造的。
这个币天就是这个币产生出来，它经过了多少自然天，对吗？
存在了多少自然天？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解决了信用的问题。在这又是一个协议，我们怎么样规定这个协议？这其实就是一个秩序。再往后呢，我们发现，有了信誉，有了身份之后呢，我们可以做社交了啊。那么社交的时候，我们传统的社交过程中，我们的好友啊什么都在微信里面。哪一天微信要是不高兴了，不让我们用了，我们好友都没了。所以，这个我们的好友记录应该是对个人来讲是最重要的社交信息。那么这样的信息怎么样防止被中心化的平台所控制呢？我就应该把它写到链上。哎，写到链上之后，我在任何一个 APP 里面都可以从链上去获取我的好友信息。这样的话，我们有了第三个协议或者第三个共识，我们规定一下怎么样在链上来写记录自己的好友信息。这样的话呢，你有了身份，有了信用，又有了社交啊，甚至在后面还有一些，比如说我怎么样建立一个群，建立一个组织，基本的组织，这每一个呢都是一个协议。我们大概现在积累了有39个协议，基本上涵盖了构建一个信息社会的这个雏形所需要的各方面的基石，可以说是基础的原材料啊。每个这些协议呢，组合起来就可以构成不同的 APP 了，不同的这个应用场景。
对于您所说的这个 Free Cash 这个项目，它跟我们现在所说的DAO这个去中心化组织，这个自由现金社区，是不是就是一个标准的DAO？还是说您认为这是一个更大意义上的，就是像你所说的一个构建信息社会雏形的一个怎么形容呢？乌托邦社会吗？我不太确定这个怎么形容，就是我想确认一下这个自由现金社区。
实际上你已经感觉到这个问题了。实际上我们做的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啊，但是道是它的一部分。但是现在的道的问题是什么呢？现在的道的问题是说，每一个公链啊，每一个生态的道，就是在自己的生态里面想做到一个去中心化的治理，但是这些都是很难达成的。为什么呢？你如果只想做自己生态里边的道，只想构建这个生态里面的治理机制，你会发现在很多方面你脱离不了传统世界的更大的社会的这个中心化。我们就比方说，你想做一个小社区的去中心化的治理，但是整个社会都是中心化的，你只要一出小区门，那么你就要被查身份证啊，你就要做这个做那个。所以归根到底，你这个道是很难真正的存活下来。真正的，如果你这个生态出现一定的问题，你没有经过更大范围的去中心化的身份的基础设施，去中心化的信用，去中心化的社交，这块的底层的基础设施没有，就是整个社会还是传统的中心化的，你整个上网的方式都是中心化的，那么你这个道这范围就很窄，只能做一些很简单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呢，是从社区治理开始的，但是我们想的要更深一点，所以我们做的是更大范围的去中心化的组织，我可以称之为去中心化的社会组织。它的目标是什么呢？目标是建立一个与传统的物质世界平行的信息世界的秩序。因为就是说，物质世界根据物质产品的特点和人肉身的这种不可真正的虚拟化的这种特点，你的物质世界的秩序只几千年几万年演化下来就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这两年已经发现，在互联网出现的问题就是，物质社会的秩序去规范信息社会的行为的时候，就会把信息社会也变得跟物质社会一样的分割啊、垄断、高风险啊、有很多问题，就是这两年互联网出现的问题。更大的问题是逆全球化，就是这个问题。实际上问题的本质就是什么？就是从信息技术这个层面，我们已经能够构建一个无边界的信息信息社会了，全球化的信息社会。但是由于我们制度上还依赖于传统的物质制度，所以就导致我们的物质制度映射到 信息世界了以后呢，就把信息世界分割成一个个的国家，一个个的公司，一个个的平台，而这些平台公司国家之间又有了传统世界里面带来的很多的矛盾和问题，尤其是中心化的问题，所以就导致互联网在到达顶点盛极而衰，问题就在这里。所以我们要构建的是顺应信息技术的特点，信息产品的特点，来构建一个信息社会的秩序。而这个信息社会的秩序呢，跟物质世界的秩序是完全不同的。最大的区别就是物质社会的秩序必须要有垄断性，有排他性，有强制性，要有暴力做支撑。信息社会的秩序呢，不需要这些东西，它就是可以做到共享、共建啊、共赢，保持很高的流动性。从这个角度去建立这个秩序，你小的生态的这个治理才有可能真正的实现所谓的道，所谓的去中心化。如果你只是在生态里面去中心化，整个社会环境整个全部都中心化的，你还是摆脱不了中心化。这也是最近这两年，尤其是今年，很多去中心化的项目团队也好，平台也好，你比如说 Uniswap 啊，很大的一个去中心化的交易，但是我是可以找到你人的，我是可以找到你团队的啊，你还是有具体的经济活动在里面，那么你是不是要遵守你所在国的金融监管法律呢？
嗯，
去年前年出现了更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大家发现很多骗子项目，所以说最后大家要投项目的时候呢，都要投实名制的，团队是在哪注册的，人是谁谁谁，这个呢是一个市场的逼迫啊，就是因为他没有解决这个去中心化的信用体系，结果他就需要依赖于传统的这个世界的这种信用体系啊，肉身的这种判断啊，来去解决信用问题。好处是暂时解决了，但是坏处是什么呢？那不就这些项目全部都是完全来自于传统世界吗？那么这些项目小的又还好说，一旦大了，你想想看，如果 Uniswap 再来一次牛市，如果它影响这么大，它的交易规模非常非常大，那么是不是我们不同的国家啊，敌对的国家？就有人想控制他呢，这些人安全不安全呢？啊，或者说金融监管会对他们采取什么措施呢？就是因为你把信息世界的这些身份、这些活动、真实身份、他的肉体身份全部都暴露在了公众视野下，这会带来很多的问题。整体上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两个世界之间的这种混合交织在一起，恰恰就是互联网面对的问题。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而我们现在的区块链包括发展到现在的 DeFi 都没有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甚至没有很好的意识到这个问题。只有少数人意识到了就像我刚刚讲的 Vitalik 说，哎，我们要有个灵魂绑定的东西，让它不可转移，并且能够代表这个人并且又不能用传统的 Twitter 账号 来代表身份，他也就意识这个问题。而我们是在2020年的上半年开始在做去中心化身份基础上开始有了这一系列的，它是一个个推演出来的。有了身份呢，就会发现我要做信用，有了信用呢，发现呢做社交要怎么样怎么样做，所以那39个协议就这样一步一步来。其实不止39个，我们做了可能有50-60个协议，后来很多协议就淘汰了，我们觉得没必要，就留着最简单最基础的最重要的协议。这也就是我所说的密码共识理论怎么来的呢，其实不是说做的书斋里面想出来的，那想出来都是胡拼乱凑。真正的有这个所谓的理论，就是因为我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中它出现了，你在做的时候它就出现了这个实际的问题包括我们也有一些很多开发者有10几个开发团队在不同的时期都参与过，可能还不止10几个，想到了解决的方案，写出来这个协议，然后就会有开发者去实现，实现了以后呢打磨，发现这个有的可行有的不可行，有的是合理的，有的呢被后面证明是不合理的，就在这个过程中遇到问题，想出方案，制定协议开发实验使用，然后再回来再检验再修改甚至抛弃就在这过程中我所谓的自由现金的这个生态也好，我的这个理论框架也好我们这个协议体系也好，我们这个甚至生态的这些应用也好，一个个就滚起来了，它是交互着往前滚动的。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其实我们构建去中心化的社会经济组织的这个基本的框架我觉得已经非常清晰也非常成熟了，而且已经到了协议层面，并且到了 API 的这个中间件的这个层面了，现在我们正在做中间件中间件完成之后呢，就可以用不同的协议不同的数据来组合不同的应用了。理论上它是可以把互联网领域的各个场景都改造一遍， 因为现在互联网的共性的问题都是每个应用都是自成一体，从最下面的账户系统到最上面的规则系统全部都是自成一体，既是它控制又是它自己来付费来支撑啊，成本也很高，问题也很多啊，风险也很大等等。但是用我刚刚讲的这种方式，我们现在做的这种协议的方式，就是基础设施我们都把它实现了去中心化，然后呢可以不同的团队做不同的部分，你实现不同的协议，只要用相同的这个协议所规定的数据结构去提供服务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呢可以形成一个真正的乐高式的信息世界，就是从横截面来讲不同的功能由不同的团队去实现。从纵截面来讲，一个产品的不同的部分，比如说账户系统信用系统安全系统，它都可以来自于不同的团队。那么最后是每个团队都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如果你是个擅长营销的，好了，你就只要做营销这一层做好，那么有开发团队帮你去开发界面，这个开发团队界面做完以后，他要使用的 API 的数据从哪来呢？其他的市场上有很多 API 的提供者，你从里面去选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呢，就会以后的这个应用就是完全的乐高式的这种组合而且成本上会降低很多，还有就是去中心化的好处会发挥的淋漓尽致。你会发现别人做好的东西你可以拿来就用。其实现在我们在 DeFi 里面已经看到了这种优势了，就是各个不同的 DeFi 项目之间可以相互的调用相互的组合。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说在去中心化的身份信用社交也就是说去中心化的社会组织这个框架基础上，其实可以重构互联网的经济模型，也就是所谓的 Web 3.0， 可能 Web 3.0 都小了一些就是我做大点，就是我刚讲的适应于信息技术和信息产品特点的信息世界的这个组织方式。
我听您讲这些，我想总结一下我现阶段的对于这个层次三的理解，您帮我看看是不是理解的准确。我们刚刚说物质有很多就是产权垄断排他这些特点，然后我们现在下一步希望能够进入到信息经济，这个信息经济它可能就是您刚刚提到的分布式共识，就是它能够很快的传播，然后再生产成本也很低。但是呢我们现在的互联网的这个阶段是不是就是处于就是物质经济到信息经济的这么一个过渡的状态，它是一个信息技术已经发展到位了，但是我们现在仍然用一个传统的物质的，比如说用法律保障的这些制度去做一个身份的对应啊，或者是相应的惩罚等等，但是并没有实现像您所说的理想状况下的类似于就是身份的去中心化，社交的去中心化，包括信用的去中心化，就是这些都还没有实现。所以您现在在做的这个 free cash 其实就是希望在帮助这个过渡状态去往下一个阶段走，对吧？
对的对的，是这样的。简单来讲就是信息社会或者信息经济正在实现，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技术层面已经高度的信息化，但是信息制度还没有构建起来，从而我们现在只能用传统的制度来配合信息技术来组建一个构建这样的经济模型。这个经济模型呢就是我们现在的互联网这个模型。那么它之所以前期发展比较快，就是因为尽管这个物质制度并不一定完全适合信息技术，但是呢有一个制度了总比没有制度好，至少它给了一个大家一个规范的方式让大家来做事情。但是发展到去年前年这个时间段，就是物质制度配合信息技术所能够实现的经济红利已经充分的实现了，但是它所带来的问题也充分的暴露了。
您所说的问题是包括刚刚提到的信息的垄断，
信息的安全问题和信息的垄断问题两大问题。那其实也就是反映了我们这两年在信息领域我们国家主要在做的事情，一个打击电信诈骗啊，网络诈骗啊之类，对吧？第二个就打击平台垄断，
打击
就这两件事情。
但
是呢就是打击的方式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打击的话，就有问题，就是信息经济的活力也下降。解决这个问题呢还是就是我们要创新，尤其是制度创新。现在的问题就是信息技术加物质制度这个过渡模式到头了，我们要进入下一个阶段就必须是信息技术加信息制度。而信息制度该是什么样子呢？我们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我刚讲跟信息产品的特点相一致，就是应该是共享的共建的建立在密码共识这个基础上是最可行的。 而且我们已经实验了，区块链的这些年的发展其实是验证了这个制度是对的。这个制度落实到哪个领域，哪个领域就出现了上百倍上千倍的这个效率提升。比特币是个例子，密码证券，密码金融，就是这几次牛市每次都证明我说的这一点。
所以刚刚您说要解决这个过渡阶段的方案，并不是我们所说的保守的那个方案，也就是用物质制度去消除这些信息安全或者信息垄断的问题，而是应该用一个创新，就类似于密码共识包括非对称密码这两个特点去实现信息的安全和分布式的共识。
对，就是用密码共识，用密码共识来构建信息社会制度的基础，提供身份啊，提供基础。我强调的是用这个密码共识来改造信息经济的基础设施，就最重要的这些东西一定要用去中心化的方式，用密码共识来构建啊。当然上面的一些商业应用啊什么可以中心化，这也没问题。我强调的是越重要的东西，就是基础设施一定要是用密码共识的方式来构建，比如说货币、信用啊、社交啊、存储、网络等等这些。
那我听来就是似乎这个信息经济它其实是还是分阶段的，我们刚刚所说的从物质经济现在进入到信息经济，那它之前其实也分为几个阶段对吧，就包括计算机的硬件的发展，这个应该算是一个阶段。
是这样的，不光是硬件，我第一个阶段呢我称之为数字经济，它包括的就是计算机的硬件的出现以及相应的软件啊。计算机出现应该是40年出现，40年到2000年这个60年，这个60年呢是数字经济从萌芽到顶峰。但是数字经济发展最快的就是实现了全球的商业化的这个阶段呢是后面的20年，就是80年代，80年到2000年。它的典型的这个产品呢就是计算机和操作系统。典型的企业呢就是 IBM 和微软。那么最后的成熟的状态呢就是 PC 的流行。2000年 PC 大家基本上都有电脑用了啊，但是那个时候 PC 之间效率还不够提升，电脑和电脑之间的没有连通，所以进入到第二个阶段的是互联网。互联网它整个周期呢我们可以看到从60年代到2020年也是60年。
互联网60年就开始了吗？我还以为是从90年代才。
对的，我们看到是90年代，其实互联网这个东西出现是60年代美国军方开始使用互联网，就是开始联网了，机器开始联网了。但是呢在60年代一直到2000年这个阶段都是一个实验探索摸索的阶段，但是2000年到2020年这是一个就是它全面改造全球经济啊、带来一个互联网经济啊、进入到互联网经济这个20年。这20年出现的典型的企业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谷歌啦，还有这个华为啊，这些互联网硬件和互联网软件，又是这两方面的。再往后的密码经济其实也是六七十年，大概从80年代开始到我认为大概到40年就能完全实现。同样的它的最繁荣的20年应该就是从2020年到2040年，这20年就是密码经济。密码经济的核心是什么呢？核心就是用非对称密码和分布式共识来构建这个信息社会的秩序。那么前两个计算机的出现和互联网的出现呢都是主要偏重于技术层面，使得让大家的信息在全球范围内高速的处理、高速的运行流通，这是前两个阶段。但是现在呢不是高速的流通和处理的问题，现在处理速度啊什么流通都已经很高了，现在问题是秩序的障碍啊，制度的障碍，所以现在解决的就是密码经济啊。这个制度的障碍一旦解决了，它能极大的释放前面的被压制的技术的这个红利。这个其实在工业革命中也发生过啊，早期的这个技术的发明有很多，但是由于这个工业化制度，比如说工厂制啊、公司制啊、有限责任制啊等等这些一系列的制度创新出来以后，才有了大规模的这个资本主义的或者市场经济的发展。其实我们现在也是到了这个阶段，就是技术进步我们已经看到红利了，但是这个红利还不够啊。当我们的制度在变革了之后，能够充分的发挥这些技术的这个优势以后，我觉得未来这20年的2020年到2040年的这个经济发展 又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而且这次完成之后呢，基本上信息经济就能够从原来的物质经济中分离出来了，就相当于从一个有点像那个天地初开的感觉，就是在混沌世界里天分出来了，地分出来了，啊，信息世界要脱离传统的世界，它不再受制于传统世界的种种束缚，它能够充分的实现信息产品的高流动性、高效率，而同时，物质世界、自然世界也不再受到信息世界的一些干扰啊。这个大家没有注意到，就是你比如说社死的问题，啊，你比如说网暴的问题。它就是一个反向的反噬，就是因为你这两个世界混淆在一起了，那么人们的信息身份出了一点问题，就会反噬你的肉身。有些人甚至因为网暴跳楼自杀的，这是很糟糕的情况。就是说，这种混沌的状况并不是说只是物质社会限制了信息社会，其实还有反过来，信息社会也侵扰到了物质社会的生活。我们为什么害怕隐私泄露吗？就是因为我们害怕信息流动的这些高速易复制、易伪造的这种特点干扰到我们的现实的生活、自然的生活、物质生活。所以现在真的是到了这个重要的阶段了。刚才讲到这个信息安全、信息垄断现在的解决方案啊，用法律的方式啊，用这个行政管制、用暴力、用这个逮捕啊、处罚的方式来解决，其实并不能根本上解决，反而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你比如说信息安全这个领域，你为了防止信息安全问题，你把这个信息都集中在国家手里面，觉得放在公司那里不安全。但是国家那里集中了这么多的信息，这个国家又不是一个绝对有最高的这个技术力量的，它也是有很多人构成的。所以都放在国家那里，国家那里一旦泄露的话，那就更危险更大了。前两天我们不是也有这个事件吗？上海的那个信息泄露，10亿信息的泄露。我早就预见到这个问题了。你把这个信息集中的越集中，那么它的风险是越大的。所以你用国家来处理信息安全的问题，是一方面抑制了这个企业应用数据的这个安全这个得到的效率，另外一方面是巨大的风险。信息垄断也是一样的啊，信息垄断我们也是用处罚的方式来垄断，一个滴滴我们罚它80亿，把它罚破产，因为它信息流动速度非常快，我一个小公司可能你爱不值得你去抓，我一旦做大了，它对社会提供了巨大的价值的时候，它的信息泄露是非常非常容易的，非常非常难以控制的。但是如果你有很严苛的法律的话，你想整哪个互联网企业都是非常容易的，这大家都不敢做大了。真正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就是我刚刚讲，我们讲的那种秩序，就是说个人用非对称密码保护自己的身份也好，保护自己的信息也好，我要是认为是秘密，是隐私的信息，我觉得一开始我就加密，加密是用自己的公钥加密的，你们别人你用什么办法都得解决，哪怕是美国政府你要来破解都破解不了，我自己加密。然后只要是不加密的它都是公开的，大家随便传随便复制没关系的。然后呢这些秩序呢也是我们是用共识的方式大家都在遵守的，我觉得这个秩序不合适，我就不跟你玩了，我到另外的平台上去玩了。这样的话呢它就没法垄断，所以说我就说密码共识是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的，而你用传统的制度去解决现在互联网的问题实际上是更糟糕。
嗯，所以您所说的这个新秩序它可以既能解决我们所谓的信息社会里面的这些社会冲突，但它又不会损失信息技术本身的优势。
哎，对，它是内生的，它就是应该的，应该是这样的。
对，它是内生的方案。
对，
也就是说我们即使是有了去中心化身份之后，我们也是需要再加上有去中心化的身份系统，链上的这个整个的社会环境，就是大家都可信，只有这样我们可能才能解决现在互联网所存在的您刚刚提到两大方面的问题，信息安全和信息垄断。
对，我刚刚讲到了，就是首先是身份，去中心化的身份，在身份之上我们还要有其他基础设施，比如说货币系统嘛，货币系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系统，这个基础设施再比如说信用信誉系统、社交系统，还有存储系统、网络系统，这也是基础设施我们都要用去中心化的方式来重构了以后，那么整个信息社会的这个底层框架就有了，在上面怎么发展它逐渐就演化起来，我们不可能设计完整的这个未来的形态，我们这没有任何人能做到这一点，但是我们现在起码通过实验的方式已经看到了这些基础设施首先要做到去中心化，尤其是身份。
嗯，您刚刚所向我描述的这个 社会的理想的这个信息经济的这个样子，其实让我想到了哈耶克的那个社会演进理论。您所描述的这个，就是它似乎就已经是，只要你把这个底层技术构建好了，是不是它就会慢慢的自然的演化出来？
对的，我其实也是受到了哈耶克的很大的影响。我这里面就是特别强调，包括在生态发展过程中，我是协议的主要的构建者，其实我也始终在告诫自己，我们没有能力设计一个复杂的经济系统的运行的逻辑，我们最能够做的就是发现那些最基础的、最根本的、最简单的一些点，认为这个点我们发现它无论如何都得朝这个方向去发展。这种情况下，把这个简单的点你把它确定下来，一个一个简单的点、最重要的点、最关键的点确定下来之后，至于他们重新组合起来如何会演化出来未来的社会经济模式，不要去想太多了，不可能人全设计出来的。就是计划经济的问题就在这嘛，就什么都要设计好，这是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又不能因此就说完全放弃自己用理性的方式去往前推动。就好比我现在说的，我们做自由现金比较早，那时候大家都不理解，甚至于很多朋友包括都认为这个是太理想化了，太乌托邦了，太遥远了。但是我思前想后，我觉得这些点都是该做的，而且都是很明确的，而且做的过程中我发现没有那么遥远。每一步每一步都滚动的非常快。那我觉得这种设计是可行的。这是摸索出来的，而且是尽可能切割了一些不必要的东西，尽可能简单化的。那么把这些最基础的点设计出来以后，我也不排除这些点里面也有错误的东西，但是你把它做出来之后，它有错误它就会暴露出来，然后就会有人去修改它，那么它就会朝着正确的方向去演进。所以我认为第三个层次的这个信息社会的新秩序，把这个层面称之为元宇宙才是最有意义的。在这个层面上讲，我们所设计的信息社会的这个秩序是真正是由人类根据信息技术的特点，根据信息世界的这种特征去自己创造出来的这些秩序。中本聪就创造了一部分，中本聪之前人其实也创造了一部分，被中本聪拿来所用。那么我呢，也在尝试去做这么一部分。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层次可以称之为元宇宙呢？是因为原来的物质世界的秩序，我们经过了几百万年的发展形成下来，它里面有个很大的约束条件，就是人类的生理的、自然的、地理的这些物质环境造成的约束制约了，就是要求在这种环境下你必须要有这个制度。比如说我刚刚讲了，由于这个物质产品，我吃的面包我吃了你就不能吃，所以我必须先弄个产权制度出来。由于我们这个国家东边是海，西边是沙漠高山所以我们打来打去，最后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个主权制度是跟我们这个地理环境有关的，也就是说我们以前形成的物质制度都是跟物质条件的约束直接相关的，是我们在自然的约束下不得不形成这样的秩序。但是在信息社会里面，我们实际上脱离了这种，极大程度上就是 99% 的这个范围内脱离了自然的限制，我们真正的是在构建一个以前没有的，而且跟以前的秩序完全不同的这样一个秩序环境。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元宇宙才是有意义的。
那我想问一个很俗的问题，就是您作为这个 Free Cash 的发起人，这个 Free Cash 作为一个更大范围的去中心化的社会组织，它是否考虑盈利呢？因为现在很多道组织它是会考虑这个部分，对，包括怎么分配给成员这个相应的奖励。
第一点是这个信息制度适应了信息技术以后，它能够极大的释放出来信息技术的红利，也就是说如果你做对的这个事情，它会有上百倍上千倍的效率的提升，所以它有极大的红利空间。那么信息世界的盈利模式跟物质世界是完全不同的。物质世界呢，是基本上是我们做了一个什么东西，我要几乎是100%的要享受它的所带来的好处。最多呢，是我要拿出一部分来交税拿出一部分来给周围的人做点慈善这些。但是总体上来讲，物质社会的这个红利呢，很大程度上是归生产者，或者说不说生产者，组织者吧，至少是组织者。但是信息社会不一样，你发现没有？信息社会，我们在淘宝 也好，京东也好，王者荣耀也好，这些 APP 里面我们获得了极大的好处，但是我们付出多少钱呢？没付出多少钱，就我们为应用这些系统没付出多少钱。而对于这些经营者，刘强东也好，马云也好，我们虽然说他们都首富也好，说赚多少钱，但是你扪心自问，他真的把他创造的财富里面的百分之几变成了自己的财富呢？很少一部分。信息世界就是这样的，他是说创造，它的艺术性非常强，因为信息的流动速度非常快啊，它的带来的优势实际上更大的情况是分享出去了，所以它创造了可能1000的红利，但实际上组织者啊可能只获得了其中的1%啊，甚至千分之一的收益。好，这是一个大的利润框架，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它能带来极大的效率的提升，整个创新会有很大的红利。第二个，他的创始人由于这个信息世界范围非常大，他的能实现的效率非常高，所以他其实只需要获得里面的极小的一部分。好，再回过头来我们讲自由现金这个模式，其实跟其他的密码货币的模式有点相似，它是一个公链它也有我刚刚讲要有币，要有币天解决信用问题，所以它也是有这个去中心化的密码货币，它不是 token， 它就是一个跟比特币一样去中心化的密码货币，只不过比特币的功能呢仅仅是作为这个货币。那么自由现金在这里面呢，既可以作为一个生态内的价值流动的载体，其实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做基于币天我们来做信用系统所以它也有一个，当人们用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它也会有一个需求带来的价值的增长但是这个分配呢就比比特币早期就好很多的地方，就在于它不仅仅是挖矿它的挖矿的方式其实也是跟比特币是一样的 SHA-256 的算法，比特币的矿机也能挖它，但是它还有一个重要的分配机制，在早期我们需要有些人在它没有价值，大家都认识不到它的价值的情况下，去构建它的基本的逻辑框架，基本的这个秩序体系，去摸索，去付出代价。所以我们有个治理基金第一年是一半的这个治理基金用来分配给这些贡献者第二年呢，第三年都在递减递减的很快，基本上五年过后治理基金就很少了。这也是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前五年如果他要想成为一个重要的系统的话呢，他需要做很多事情，但是又没有什么价值，大家认识不到，所以就需要用这个来激励这个贡献者。但是如果五年之后两种可能，一种他没有做好就死掉了就不说了。但如果他做好了应该是他自身所提供的这些服务这些功能就应该能创造巨大的红利了，就不需要再用这个治理基金来激励了，大家去做上面的应用项目就可以去像互联网公司一样去盈利了，治理基金就很少了，主要是奖励一些基本的技术维护。所以这样是一个治理基金的设计模式。那么盈利的模式也是一样的，我们早期这些投入参与者其实没什么盈利，大部分其实但是也没有多大的亏损。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模式是自愿参与，那么参与者都是做自己擅长的事情，都不会做自己不擅长的事情，所以在做的时候呢都是很顺手的比如说我以前是做比特币挖矿的，我在这里呢在我们生态中我们做矿池随便就搭建起来，一天一晚上就搭建起来了，所以对他来讲非常轻松但是这样的话呢又得到了因为这个时候早期的时候矿池很重要这样的话他也得到了比较大的奖励。到了下一个阶段矿池也都有了都成熟了他就做不了什么事了。你让他去开发钱包他又开发不了，他也不会去开发，你太麻烦了。这时候呢做钱包的人就会进来我来做，我这个很熟，他又花个一两个星期的时间就搞定了，或者甚至没点两三天的时间就搞定了。对他来讲又是轻车熟路，但是呢也有相应奖，但对生态来讲很重要。所以这样呢每一个环节都是这种方式，擅长的人低成本的人在做做了以后呢又获得，这是一个共赢，对生态来讲他付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对他个人来讲又没花多少成本，但是又获得了比较高的收益这样的话就很好，这样的话呢在前这两三年就通过建设的方式就分配了这些代币，而这些代币呢分配都是给到了真正了解他真正参与他的成长真正做出贡献的人，我觉得是非常合理的。他未来如果能起来的话呢，当然是因为这些人做了贡献，如果起不来的话呢大家也没关系，大家做了一个重要的尝试，在中间还获得了币以外的收益。你像我获得的收益很大，我现在讲的这些东西对我人生来讲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就是我真正的进入到了一个我所参与到的关系到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领域，并且走到了前面，这个我觉得意义远远超过那些 token 那些收获，所以这些都没有问题。我觉得经济方面能做起来当然最好，做不起来呢收获也很大，整个这个过程就是很有意义的。 那么再说的近一些，做的现实一点，实际上我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看到这个方向是对的，这个方向是可行的。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至少有这么几个方面的这个鼓励。一个呢，就是我发现我做的这些事情，我想做什么，发现很多人都已经在做了啊，或者说前面有人已经做得很好了，或者说历史上有人做过。总之你会发现很多领域的前沿在做的东西跟我做的是相通的。比如说我想做去中心化的存储，哎，其实已经有人做得很好。比如说我想做跟这种信息社会更相适应的这个数据库，哎，我发现前沿的数据库做的也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我想要做的很多东西不用自己做，把人家的拿来就行了。只不过呢，大家其实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是同一个方向，但是不断的在我做的过程中不断的发现我是跟很多优秀的人前沿的东西方向是一致的啊，这是一个好的地方。第二个好的地方是我发现这个做的过程中越来越简洁，理论越来越清晰，跟历史跟现实跟未来的一些推断逻辑上非常的通顺。这说明什么呢？让我感觉做对了方向。如果你做一个事情做一个方向，觉得解决完一个问题冒出来七八个问题，然后呢怎么都是一些两难的问题，解决这个按下葫芦浮起瓢，这就是有问题了。这有可能是方向性的问题了。但是我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发现越做越兴奋，越做越开心啊，然后呢越做越清楚。然后我每次讲给很多人的时候，包括给你讲的时候，我讲的我觉得很轻松，不需要做很多的准备啊，你从哪个点去讨论，我觉得都能说得清楚。那我觉得很舒服。这就说明什么呢？可能这个方向是对的。这就是我的收获。而且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开发了五六个吧，还是七八个我忘了，这种应用，就是把我刚才讲的那些逻辑实现了，去中心化的身份，去中心化的社交，这些都实现了。就不是像我的一些早期的一些朋友，就是几乎所有的朋友在听我讲这些东西都觉得太遥远
太
宏大。但是我在我的这些 APP 就是在很快的这个两年的时间里面我测试可行。而且现在呢就是这39个协议也基本上做得很简洁，逻辑很清晰了。那么接下来半年或者一年的时间，其实我们已经进入到了首先就是把中间件做出来之后开始做应用了，开始做市场化的应用了。之前做的是实验性的应用，那现在开始可以做，比如说做一个社交软件，它能够解决微信呀现在的这些社交软件所存在的普遍问题，比如说垄断问题啊，安全问题，能够很容易的解决掉这些问题。这个模型都设计好了，而且也在开发中，这些都可以做到了，并没有那么复杂。所以下半年和明年我觉得可以会有一些产品拿出来。我去年到现在其实我讲的很少了，为什么讲的很少呢？因为我发现当一个非常宏大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东西你要试图讲给别人听，让别人相信让别人接受，其实是非常难的。往往甚至说他可能听的时候接受了相信，但是过几天就忘了。真正要想传播起来，就像中本聪那样的啊，中本聪如果当年想到了这个东西，天天给别人说的话，这个比特币永远出不来。他很简单，我就想清楚了以后，我发个白皮书，你们看啊，你们看懂就看懂，看不懂就算。我把它做出来，做出来以后呢，有两三个人能理解能玩，哎，那咱们这就去玩一玩，玩一玩以后，大家觉得它这个产品存在了，它可行，而且不断的发现它会变得越来越好。那么大家自然而然就会去用它。所以我这两年的重要的精力呢主要花在做应用上面，落实到协议，落实到具体的 API 的这个设计，然后落实到产品的原型的设计，然后一些基础的和开发者沟通都比较多。而且其实现在也需要更多的开发者。我现在不太考虑去宣讲它，我现在需要的是需要团队。当然了还有融资的问题啊。我们需要做出来几个 APP 能够展示它的优势以后呢就可以做融资啊，融资了以后呢能资助更多的团队来做这个方向。我觉得多少团队都可以容纳得下，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互联网所有的互联网应用都有同样的问题，而我们解决的就是这些共性的问题，所以有很大的需求。所以说我们现在经济形势不好呀，成这个缺乏经济增长点了，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经济增长点啊。当然了这个说起来又复杂了 我也不指望通过一次的两次的这种演讲，我也在大会上很多大会上做过两演讲，也是这样的，就是在场的人听着很激动，但听完就过去了。我也不指望讲这么几次就改变政策啊，我们只能说是在自己认知的范围内，我去努力去做，尽量的去实现。
嗯，您刚所说这个愿景其实也很吸引我。我帮听众问一个问题，假设听众当中他们对于您所做的事情非常感兴趣，我觉得这应该已经不是一个偏学术的，我们说前沿学术的范围，他已经开始做具体的市场化的应用了。那假设听众当中有开发者，他们会想加入的话，我不知道他们该怎么样加入到您所说的这个事情当中。
现在主要是缺两方面的人，一个是开发者，其实各方面的开发者都需要，做前端的，做后端的，做数据库的，做存储的，其实都需要。不过难点呢是，开发者们要想理解我们现在做的这种方式啊，需要一个过程，就是你从传统的互联网，甚至于从区块链，直接转过来做我们现在做的东西呢，其实技术上难度不大啊，很简单，但是认知上的转变会非常大，所以需要我们非常深入的沟通啊，这是一个开发团队这一块。第二个呢是投资人，那这个投资人不是说炒币的啊，我们就不搞这个，我不做这方面的营销宣传，其实就是因为开发者要想做开发，他必须要有一定的资助，一定的经济来源，他不能全部去把自己的这个精力投入进来，这个家庭生活都受影响，不能这样子。而且我们已经到了可以开发商业应用的阶段，所以说就是要需要一个有一年两年的这个资金来资助他们去做这样的开发，而且这个开发的前景我认为是很好，一旦做好了以后，其实相当于现在资助这个领域的开发团队，就有点像20年前你资助腾讯啊、资助阿里的这种小团队一样的状态。现在我们做区块链、做元宇宙，都是大部队啊、大团队、大厂，没有必要。而且大厂一定是不是创新的这个领路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输不起，他们试不起错，所以他们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胆子去做这么大的创新，而且在利益上，在很多方面，它都不可行的。你回顾一下历史，你就会发现了，重大的创新好多都是颠覆性的。小团队虽然是我们需要小团队、小量的资金就可以，但是我们一定要是有非常能干的人，有创新能力，有开拓思维。投资人也是，你要有一定的视野的，也不是一般的投资人也是很难做到的。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开发团队，需要投资人，投资量不需要很大，但是投资人的视野一定要，理解能力，前瞻性一定要很强。做完这两点之后呢，可能今年下半年或者明年就会有些应用出来了，然后呢就开始可以需要一些营销的人啊，我们不说营销，这个不是营销币啊，就是营销这些应用，这些应用就是一个个现在的互联网应用一样的东西，就它也需要这个运营啊，需要它那个APP 本身就是能赚钱的，就是一个会在整个互联网的各个领域，比如说社交领域会有新的社交软件啊，这个电商领域会有新的电商软件啊，这个像美团这样的都会重做一遍。
嗯，只不过它的身份是去中心化的吗？
对，它的底层基础设施去中心化的，而且它要充分的享受去中心化的基础设施带来的巨大的效率的提升。但是你要想做成，光有这些是不行的，你还要有在这个领域，比如说你是做社交的，你必须要有在社交领域确实很强的这个运营能力啊，开发能力要很强。但是我们现在刚好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因为互联网衰退了，各个领域，互联网的各个领域都下来了很多人，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大家不要想这个系统币是怎么回事，怎么样，根本不用去想这个，你就用这个基础设施就好了。然后做自己的生态，做自己的商业。其实你在做的过程中，你就享受了这个生态给你提供的好处。而你做的本身又为这个生态带来了价值的提升，这是互惠互利的，这就是信息世界该有的商业模式。
嗯，好，刘老师，我感觉层次三差不多了，您觉得呢？
嗯，是，讲了很多了已经。
那我们就进入到下一个层次，就是您所说的信息视角可以重构我们人类的，用来解释人类历史发展的这么一个元宇宙的层次。你可以给我们简单讲一讲，这是怎么个重构法吗？
好的，其实刚刚讲层次三的时候已经提到了一个点，就是说元宇宙真正有意义的是，它是人类第一次脱离了自然的秩序、自然的限制， 在构建自己的社会秩序啊，这就已经其实点到了第四个层次了。当我们有了这个认知以后，我在做自由现金的过程中，在刚才有一个层次三的思考的过程中，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信息世界的这种发展是不是从计算机才开始的呢？我发现不是，尤其是在我写了一篇文章叫《货币的形态：从实物货币到密码货币》，本来还有一个子类篇叫《货币的本质》，是比货币的形态更深一步的，就是研究货币的性质到底什么。因为之前早期主要是研究比特币嘛，所以更多的精力集中在货币身上，所以也做了这个很深入的研究。只发了一篇文章，那第二篇文章我现在懒得发了，就是你知道做学术的这个时间这个维度和我做这个创新的这个时间维度完全不是一个维度啊！你要做学术做一篇文章要一两年的时间，但这一两年的时间你在我这个新的领域在创新的话就做很多东西，所以我第二篇文章没有做出来。但是呢，我已经有了基本的判断。实际上当我们看货币的发展，看比特币再往前追溯的时候，发现为什么会从早期的货币衍生到比特币的过程，你会发现其实人类的货币早就已经在不断的信息化了。也就是说，人类社会从物质社会转向信息社会不是从计算机才开始的。最早信息化的领域就是最容易信息化而且最普遍信息化的货币这个领域。这也是为什么比特币先出现的一个原因，我也解释了，就是也在这里面找到答案。货币从什么时候开始信息化的呢？以前的货币就是小麦啊，实用的东西，这些东西。后来变成了黄金啊，这个呢还说得过去，还是实物。但是铸币出现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一磅的金币，它其实它的含量可能只有 0.8 磅。因为即使是 0.8 磅，大家还是愿意把它当一磅的黄金去用，因为它作为货币，它上面有铸的一些形象，这个铸完以后呢，就使得这个货币呢，这个一磅，能够很标准，能够很容易识别，并且呢，实际上铸的这个人呢，一般是国王啊，或者是神庙啊，他有很强的这个可信度，所以这个铸币呢，它就已经是在 0.8 磅的黄金的实物之外，又加了价值 0.2 磅的信用的信息在里面了。这个信息通过这个铸币的形象传达出来的，也就是说从铸币开始货币就开始信息化了，它就已经在从物质世界转向信息世界了。而我们在计算机出现之前，其实最早完全信息化的一个领域恰恰是货币，就是法币。法币从铸币的时候呢，只是一小点的这个信息化，后来到了纸币呢，就很大程度上信息化了，但是它后面还要有这个承诺啊，承兑的这个黄金做抵押。再往后到了不可兑换的纸币，也就是法币，现在我们是使用的法币，这个纸币后面没有任何的黄金的实物的抵押了，它就是一个纯粹的上面标注的信息，上面写的是多少元多少元，印的谁的像，印的字质量很精美，靠这些来防伪，这就是信息提供的这个货币的形态。就是说实际上人类社会在货币这个领域早都已经信息化了，而且由于这个信息化带来了极大的好处，就是货币可以具有很高的弹性，跟这个经济发展的这个波动性相适应了。为什么我们人类社会在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以后，黄金白银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呢？就是逐渐逐渐的变得需要的黄金白银越来越少，最后完全脱钩了。为啥呢？就是因为工业社会的经济增长速度太快了啊，它的波动性也很强。但是黄金白银这种实体作为货币的话，它跟不上，它的供给量和它的回收量跟不上这个经济的这种波动，所以出现了信用货币，出现了法币这种形式。它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哎，从这个角度我突然想到，从物质社会在密码经济这个阶段全面进入到信息社会以后，我们是不是像我发现货币的历史有一个新的视角一样，会发现很多东西的发展其实都是信息在进步啊。你比如说我又想到了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我刚刚讲身份这个系统的时候，我都在想，哎，我既然能用密码能用这个公钥来做身份，这个历史上的身份是怎么样的？为什么用公钥做身份更好呢？我推演了一下，我发现哦，原来其实身份也是逐渐信息化的，身份本身就是个信息。比如说最早的时候，人在是动物的时候，人们要实现像两只两匹狼 想要实现识别相互。怎么识别呢？看这个狼的毛色是怎么样的，甚至气味是什么样的，体态是怎么，他要去记住这个狼的很多的信息点，他才能区别出这个狼来。所以一个狼可能记住的狼的这个数量就很有限啊，他靠这个很多信息点来识别他的身份。但是到后来人们有了语言，进入到人类这个阶段，人类有了语言以后呢，哎，就有一个重大的进步，语言是个信息的进步呀，它可以，我们就可以抓住这个人的典型的特点，然后呢给他起用语言给他做个标注，比如说这个人的头很圆，我就叫他圆啊，或者姓圆啊，那个人的这个脸很方，我就叫他小方啊，这样的话呢就用语言的方式就给他一个简明扼要的一个身份了。所以在狼记忆的时候呢，可能只能记忆二三十头狼，但是用这种方式简化了以后呢，这个身份我可以记住，可能记住七八十个甚至一百个人了。记住的人多了以后，是不是我们社会交往范围就大了呀？所以这个时候呢，社会的发展速度也会更快，市场也更大。再往后，文字出现了，文字出现了以后呢，我不但能够，以前在仅仅是给别人起名字，我还要记住这么多名字，我现在都记不住太多的名字。那么但是有了文字之后，我发现我记不住没关系，我可以把这个名字用文字写下来啊，东边住的是小圆啊，西边住的是小方啊，一个个记下来啊。我们早期这个刚有电话手机的时候，每个人身上揣个电话本啊，上面记着谁谁谁电话多少电话多少，就是有了文字以后，我们就用记录的方式可以记录更多人了。这也是信息的进步带来的身份的进步，身份的进步我能记住更多人，我能交往的范围就扩大了，市场就扩大了，经济也会进一步的发展。再往后我们发现有些人记录别人的名字很擅长，还会写字，而且对别人的名字很敏感，哎，我们就算了吧，我们自己记住的很少，这样吧，我们找一个专门来记录大家的名字，住在什么地方，哎，这就出现了中心化的档案系统，哎，户籍系统，对，户籍系统，哎，这个户籍系统的发明也是非常厉害的，它使得我们从几百人的小村子到十亿人的一个国家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确定每个人的身份，而且一旦身份确定了，大家就可以进行社会经济的交往，市场就可以扩大了，所以经济也就发展。哎，这是不是我们用从信息的视角去解释了人类社会是如何不断的扩大，经济是如何不断的增长？随着身份系统，人们识别身份的方式的改进，人们识别的范围越来越大，社会交往的范围越来越大，市场越来越大，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快，这又是一个从信息视角去理解社会的发展。再往下你想想看，跟信息更密切相关的是什么呢？是科学知识，是教育，这些系统你重新去理解改造可能会有更大的创新。就像前两天我在微博里面讲了一个令我自己都害怕的一个想法，什么想法呢？就是我们现在的教育制度是工业化以来的教育制度，这个教育制度跟工业化的这种生产方式是密切相关的。为什么在农业社会我们是有那种教育方式，私塾啊什么的，为什么到了工业社会没有那种教育方式了，有了这种教育方式，是因为它跟这种工业化的生产方式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到了信息化的时代，这个教育体制是不是又要来一次天翻地覆的变化呢？因为我讲了，从物质时代转向信息时代，是比工业时代到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更大的一个变革呀。再说到一个具体的问题，教培的问题是什么呢？他把学制教育确实是拿到培训机构来做，造成了很多不公平。但是另外一个问题，你会发现，他说这个市场化的培训机构里面，它效率非常高啊。我前两天我就非常生气的一点就是，我学了几十年的英语，我突然发现，我前两天做了一个软件的测试。我发现我只比我儿子的英语水平高一点点，我非常的生气。那么我们俩差别是什么呢？我学了几十年的学制的教育，我是个考试家，我从高考英语啊，研究生英语，博士英语，我一路考下来，四级六级全考完，但是我的英语很烂。我儿子他也就是新东方学了一学，然后还有几个培训机构啊走走，他自己也感兴趣啊，那些人教的也有意思。就这么两三年的时间，间断断断的去学了，也不是正规的学，他英语水平跟我差不太多。结合前面教培这个产业的问题，我突然想到，是啊，到了信息时代了，一定会有比课堂教育这种方式更高效率的学习方式。 那么是不是我们取代教培这个错呢？我们是不是该改变的是学制教育呢？啊，这个是想起来很恐怖，但是确实逻辑上是相通的。只不过问题是我们不应该让培训机构去教这些学制教育。但是教培那个问题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高考，就来自于这种选拔机制。你要没这种选拔制的教培也不会教这个了。如果说大家都是冲着这个赚钱去的，都想学这个，比如说学区块链，都想学密码经济，你学了就能赚钱，那肯定教培不会讲这个教培的那些东西，他肯定会讲我们的区块链的东西。问题就在于这个导向的问题。但是我所考虑的是，这种信息社会来临之后，我们的教育体系再扩大一点，我们的科学体系或者知识体系，包括前面有这个知网的这些问题，会不会有个天翻地覆的变化？知网可能又是一个过渡阶段，它所服务的对象，它的来源是工业化社会的这个知识体系，但是它又用了网络技术，就带来了这个技术和制度的这个矛盾。这有很多问题，我只是谈到了一点点啊。也就是说，当我们用信息的视角来重新回顾人类的历史，重新回顾各个人类社会各个方面的这些发展和现状，你会发现很多问题可能在这里找到了答案，甚至找到了解决的方案。一旦按这种信息时代的方式去解决的话，人类的知识、人类的社会、人类文明的发展速度可能又会进入一个高速的增长的阶段。我们经常说拿出一个图来，我们比较工业化之前和工业化之后的这个人类社会的 GDP 的发展，你基本上就看到是在工业化之前啊，17世纪、18世纪之前，整个 GDP 是一条水平线。到了17、18世纪之后，整个 GDP 的全球 GDP 快速的增长。但是你从物质社会，还不说工业社会，你从物质社会转向信息社会，再加上我们刚才讲的这些重大的认知的转变、史观的转变，导致了我们的思维方式的转变，导致了我们的科学发展啊、知识发展体系的转变，这些都实现的话，你想想看，那么人类的社会又会把工业社会的那个看似陡峭的那个增长曲线又会压得很平很平啊。这个就跟比特币的价格的变化有很大的相似性啊。每次牛市过后，过了两个牛市，你发现前面都是水平线。我就在想这个问题，是不是我们有了新的信息史观了以后，人类社会又会迈入到一个快速高速增长阶段，而且它会进入到这又跟那个科幻那个小说三体也会对我有些启发，我们会不会快速的进入到三体世界呢？进入到那种信息完全流通的那种状态，那个状态一旦实现了，人类又会对宇宙的探索也好，对人自身的探索也好又会有一个现在无法想象的，我想象不到它是什么样，但是我知道一定会是极大的不同，而且发展速度会极快，人类社会会有一个更高的、极大的、极大自由的啊、极大创造力的啊、极高发展速度的一个阶段。
嗯，我觉得太精彩了，
是不是很牛啊？想说到这里，
是
所以这个很少谈起。你提到这个四个阶段，我上次讲这个四个阶段，其实第四个阶段没展开，也是因为自己没有太想清楚，因为太宏大了，而且太遥远了。嗯，你提到以后呢，跟你讨论起来之后，也是第一次这么深的去讨论这个层次。
嗯，所以这个信息史观，我们相当于是用一个重新认知过去的这个。有点像是用新视角才去看过去的重新去看一遍过去发展的，比如说货币史也好，
对
您刚刚说的社会身份系统也好，
对
知识系统，甚至一些
教育系统、科学系统，对对对，都会有新的不同的认识。
我们就会可以重新的再审视我们现在的当下，然后甚至对未来我们也可以重新的去勾画一些未来的图景。
未来会有巨大的改变，如果按照这种思维方式去做事情，去做未来的事情，会激发出来很多我意想不到的东西。这也是因为我在这两年做自由开现金的这个体验感受到的，就是你抓住了一个重要的突破点以后，你从这个点往前展开起来速度非常之快，这个整个社会的发展速度会快很多倍。可能我们再过100年，在这种新的信息世界的这个氛围下我们会到达一个什么样的高水平阶段，很难想象。我们现在很多科幻电影、科幻电视都完全达到不了这个状态，就是 很多科幻电影非常搞笑，就是他已经想象到了几百年以后的社会，但是他的社会制度全是什么国王制啊什么这个，这很可笑的。对，其实是应该是有巨大的变化的。我所提的这个点，信息视角这个点，可能可以给我们的科幻小说的或者科幻电影的这个写作者创作者一点灵感啊。其实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写小说的，我前年我就跟他聊这些，他聊了以后他就觉得，哎呀，这东西如果展开来写小说的话，可以写很多东西。他让我给他说了很多，但是真正想做不容易，因为他没有做这些东西，他想要真正的去理解我所说的东西，并且从这些东西能展开，是非常难的。
那我们最后我想做一个总结式的，就是您可否跟我们说一下这四个层次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它是逐层的深入，具体的层次之间的关系，您可以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吗？
好的，那么第一个层次呢，只是现在的一个表象啊，甚至我认为它是一个错误的表象。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把元宇宙变成了现实世界的映射。物质世界的映射，我相信你听完我刚刚讲的以后，你会知道我所说的是，我们正在进入到一个跟物质世界完全不同的一个世界啊，它会有新的秩序、新的玩法啊，新的哲学、新的社会科学。但是呢，现在做的元宇宙是尽可能的去用这些技术去再现物质生活啊。我觉得非常搞笑的就是，为什么我不看好 Meta 呢？不看好这个扎克伯格那个东西呢？他做了一个最早他做了一个元宇宙的一个东西，他上面展示他的形象啊，甚至嘴角还有个痣，他还特别强调，哎，我这个一定要在元宇宙上真实的再现自己。我说你搞什么？你没必要吗？你这个痣没有也可以吗？你可以搞得好看一点吗？没必要搞成那样子。哎，然后还有就是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在他的 Meta 里面出现了强奸的事件。我们进入到互联网世界这么多年了，已经创造了这么多的虚拟的世界了，虚拟的环境。我第一次听说在互联网世界搞的强奸的事件，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搞的那个东西，非要把现实世界的这些东西硬搬上去。当然，我认为他里面做的有一个好的地方，也是很多人吐槽的地方，就是那些人都没有腿。我觉得没有腿是对的，因为那个世界不需要腿。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层次实际上是完全不用考虑的，那个是迎合大众的这种啊，而且是受到了，因为他是其实主要是受到第二个层次的启发，他想要快速的切入到他公司，能拯救他公司啊，能够进入到一个盈利的一个场景，想做第二个层次，但是呢他又不能去做第二个层次，因为涉及到监管的很多风险很多问题，他不能做第二层次，所以他就抓住了形，甚至连形都不是，他走错了一个方向，他抓住这些目前大众啊，你要知道啊，每次创新的时候，大众的认知都是落后的。他抓住了一个落后的认知，来把它往前推，取悦大众。那么糟糕的是呢，我们又跟随他，我们又去学他。啊，所以我在这里也是觉得国内啊这些发展要警惕这个错误的方向。所以我现在在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呢，跟我第一次讲这个四个层次不一样了。我就明确的说吧，第一层次我很不看好。不要去再现物质世界了，你好好的去做，明明已经可以自由开放的去设想一个新的世界，你还非要把物质世界全部套在自己头上，凝固自己的思想，没有必要。所以重要的呢是第二三四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确实是递进的。第二个层次呢是我们已经看到的已经实现的中本聪创建密码货币以后给我们带来的东西，但是呢它只是在金融领域实现了，它也限制了这个人们的设想，人们的思想。如果你不能很好的把这个就是说走出这个金融的这个限制啊，走出密码朋克早期的这个设想啊，因为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个是限制在金融领域，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太多的受密码朋克的影响。为什么说这个问题呢？密码朋克早期是发现了到了信息社会，信息流动速度这么快啊，那么谁掌握了信息的资源，谁就能很大的极大的这个控制整个世界。所以那些密码朋克认为，随着这个互联网技术啊，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的信息隐私，信息的安全会受到极大的冲击，尤其是受到政府的冲击，因为政府由最大的这个资源去掌握信息。所以他们那帮人呢，就特别强调的是如何在信息高度发达，政府有强大的信息资源的情况下来保护自己的隐私，保护自己的基本的权益。所以他们设想的是在一个信息社会里面要有一个自己的小黑屋，要有一个自己的隐私的空间，他们强调的是这个啊，这也是密码无政府主义的这种想法。 但是就是这个思想也使得中本聪早期的这个应用，就是我刚刚讲的，他没有做一个身份，他做的是一个不断的换身份。但是到了2016年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了，2017年应该是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实际上这套东西，中本聪的这套东西，早期密码朋克的那套东西，是可以构建信息社会的新秩序的。而在这个新秩序里面，所有人都可以参与的，不是少数极客的空间，所以它能解决更好的解决问题，而不是说仅仅说有一个很小的一个角落供自己这个保护安全，而是一个改变整个世界的秩序。所以早期密码朋克的这个限制这个局限性应该在2017年之后逐渐被打破了尤其是我刚讲这套逻辑实际上应该进入到用密码共识重构全球化的信息社会这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呢，就受的这两个影响，一个是密码朋克的影响，第二个呢是这个纯金融的限制在金融这个范围内的。只有当我们进入到第三个层次以后，我们才会发现，哦，原来其实我们抓住了身份这个抓住了共识这个这几个层面，我们其实可以把这个金融扩大到社会经济的整个领域，而且只有扩大到整个领域，现在密码金融区块链金融所遇到的问题才能解决就我刚讲什么问题呢？你只搞金融的话，那就是泡沫加泡沫，杠杆加杠杆所以它的波动性会非常大而且你没有办法去为经济的其他部门所服务。就像比特币，我们原来说比特币有了以后，我们就用比特币的全球范围内做生意但实际上你发现很少用比特币做生意，为什么呢？因为尽管你支付的时候可以用比特币，但是你支付是买什么呢？我是从国外进口一个比如说计算机，那么你进口计算机的时候，计算机的流动你的海关、你的工商、你的税务都要是中心化的，所以你是没办法单独完成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它只能在金融里面发展了。所以要想真正的实现它的货币的功能也好，证券的功能也好，金融的功能也好，必须要为更广泛的经济来服务才行。所以从第二个层次一定会走到第三个层次，而且必须走到第三个层次，而且现在已经开始有了这个苗头。 NFT 还有这个现在的 Web 3.0 元宇宙，其实大家不知不觉的从不同的角度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都往这方面走。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这就像瞎子摸象一样，大家都摸到了，逐渐摸到了一些部位，但是如果我们能有一个从最底层的东西推演出来了更完整的框架，那么对我们整个这个进程是有很大的帮助，那就是我所讲的第三个层次。如果我们能够看到，哦，原来我们是处在物质社会到信息社会的转变过程中，那么要想抓住这个变化的趋势和它的路径的话，你要抓住起点。起点是什么呢？就是信息产品和原来的物质产品它是有根本性的不同，这些根本性的不同就决定了人们在围绕它展开的经济活动中肯定是有巨大的差异的，这就能推演出来物质社会的秩序是什么样的，那么到了信息社会该改成什么样的，当然是要适应信息产品、信息技术的特点来做调整。这也就是说抓住了这个起点，那么后面的很多东西就会很容易去展开了，就不至于老是摸象摸来摸去只是摸到一部分。所以我们就要进入到第三个层次，那么第三个层次就是给了大家一个像的轮廓，大概是这个方向，大概是这个样子。我不知道这个像到底是黑像白像，它的到底是年龄多大，它有多高，但是我大概知道它这个形状是这样的，这就是第三个层次所做的东西。第三个层次一旦实现或者在实现过程中，就会激发我们去发现这个第三个层次是为什么会实现呢，为什么会出现呢，我们就会逐渐的去用信息的视角去思考问题。当我们用信息的视角去思考问题的时候，很多问题就会变得越来越清晰，而且很多历史问题也会变得越来越一体化跟现在是结合在一起了。我们发现我记得谁有句名言，马歇尔有句名言叫自然无非要，就是不是说一个东西出来以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一下子就转变过来，不是，中本聪也不是马克思也不是，谁都不是，都是从前面一点点演化过来的。当我们找到了这个前沿的东西，并且反过头来用这个新的视角去看到了历史发展的脉络，我们这个时候才能更远的去设计或者去想象去探索未来的这个方向。我看从第二个层次到第三个层次到第四个层次，从历史时间的角度来讲，它的时间跨度越来越大，从认知的角度来讲，认知的层面越来越高或者越来越深，这里面可以涉及到很多的创新的知识点 也有很多东西可以展开。我是没有时间去做，包括我刚刚讲了，写那篇文章花了我很长时间，我不愿意再写更多的文章了。当然，你比如说第四个层次，它会涉及到社会科学的变革，社会涉及到哲学的，哲学肯定会有新的哲学出现，肯定会有的。但是我们没有时间去做，我们需要更多的人，你个人的力量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所以也一定要更多的人来加入进来。我相信我们到了这个关键点了，就是只要我们的在经济层面上体现这种信息技术加信息制度的优势的产品一旦出来，它一旦有了经济利益上的几十倍上百倍上千倍的这种刺激，这个社会这个进程会变得非常快。20年、30年、50年不会像工业社会这么长时间。其实你会发现人类社会它的每个阶段的发展的速度是越来越快的。从狩猎经济到农业经济可能是200万年。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社会到过了1万年。但是呢，从工业经济到信息社会可能只有几百年，3-400年的时间。那么信息社会这个我觉得有100年的时间我们足够实现我讲的这四个层次了。
嗯。
我可能不能全部看到了但是我们的下一代至少能够看到这个新的时代了。但是我们至少能赶到下一个20年的信息制度构建的这个关键时期。这是非常巨大的一个机会。甚至比过去20年的互联网经济的繁荣的机会还要大。
我听的真是激情澎湃，刘老师。
激情澎湃过后要泼点冷水啊，这个过程是非常漫长的。你可能过几天睡几觉，然后这个行情波动波动你就忘了。
我还想问问您，就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果回归理性的话，就是像您所说的四个层次的元宇宙，我们对待它应该要有一个怎样的态度？或者我们怎么去参与到这个里面，应该要有怎样的比较理性的态度去参与进来呢？
我在上次做这个第一次演讲的时候也梳理了五个这个态度上的要注意的，这也是我自己的这个亲身经历所总结出来经验。第一个呢，就是对于这个重大革新的认知啊，我们人类是很容易短期是很容易激进的，就是我刚才讲完以后你非常激动，可能明天就去干什么事情，这也是很容易出现的。但是呢长期是很容易保守，就是短期很容易激动，但是长期呢又觉得不太可能在那么快的时间内实现吧。比如说我在13年的时候，我就觉得比特币的出现它一定是货币体系的一个重大的颠覆性的创新。但是那个时候绝大部分的这个相关的这些朋友都认为它只是一个法币的一个补充不可能去替代法币。但是我觉得短期来讲你不要想象它那么快就成功，但是长期来看它是一个极大的这个颠覆性的变革。我讲元宇宙讲我的这几个层面其实也是的，我讲的是长期来看一定能够有巨大的变革，但是短期一定要控制住激情。第二个呢，就是对大众来讲也是这样的短期呢容易高估长期呢容易低估。这个是大家也普遍存在的问题，其实跟第一个问题呢也是比较相似的。那么第三个要点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元宇宙啊区块链都是短期内追捧的一个名词。你要是从这个名词出发去搞事情的话呢，你就错了。比如说很多人区块链这个领域就是这样的。很多人说区块链火，我要搞区块链，好，我先要搞个区块链然后再来搞其他的，完全把这个非对称密码也没用也没有建立这个分布式的共识，也没有去中心化，完全就是那些传销币资金盘基本上都是这样搞的。你说它有没有区块链，它有区块链，里面做的区块链，但是它完全背离了核心的东西。包括元宇宙也是的，现在我们就特别强调的就是我们要构造一个 VR AR 构造一个虚拟现实的东西，大家在里面我长得是什么样映射上去我记得前段时间很多人还把微信头像做成了一个元宇宙，所谓元宇宙就是跟它很像，但是呢又卡通化了这些东西都受到追捧，但是这不是正确的方向，不能从这些名词去。我所以说对这些名词我是又爱又恨。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毕竟大众社会从这些名词关注到我们这个领域了。恨的就是没有抓住关键呀，这些名词不是最重要的叫不叫元宇宙都没关系，重要的是构建这个新的秩序怎么构建呢？非对称密码、分布式共识但是这些要是从这些名词出发我们会浪费大量的社会资源社会精力。 说这是第三个要注意的点。
嗯，
所以听我课的，我在火币的在那个火大教育给他们的那个全球区块链领导者那个课程，我讲了13期，他们开了13期，我讲了13期，每次讲完都是非常的激动啊，就是因为很多人就是因为他们以前听了很多的区块链，哎呀，看了很多的这个逻辑这些讲法，脑子里有很多东西，但是呢还是不清楚啊。听了我的课以后呢，就是清晰了，穿起来了，框架有了。所以我们重要的是要抓住核心的东西，抓住框架，抓住清晰的这个逻辑，然后才能一步一步往前滚着往前去进步。就像我自己在自由现金里面做的这些事情也是一样的，抓住了最确定的点了以后，你往前走的时候呢，就能一步一步，就像我们小平同志说的，摸着石头过河，你要先摸着眼前的石头，才能往后面去摸石头，你不要想太多太遥远的东西。第四个问题呢，就是创新这个东西是很危险的，很风险很大，越大的创新它的坑越多，它的坑越深啊，所以不要一哄而上，也不要去搞这种大规模的倡导。你就让那些投机者也好，投资者也好，冒险家也好，让他们在市场中用自己的这个自己的才能也搭上自己的资源，搭上自己的资金，自己去试错。由于他是用自己的时间精力和资金去试错，所以他会非常的小心，他会尽可能去探索正确的方向，哪怕这个一个人探索错了他倒闭了也没有关系，你把社保体系搞好，把这个心理咨询方面做好他破产了也不要跳楼就行了这个你让他们自己去实验不要去搞那么多的，让那么多的大厂加入进来，投入这么多的资金进来，那会消耗太多的这个太多的资源，所以让市场去做，让冒险家们去冒险你给他们提供最基本的保障最基本的这个辅助资助就可以了。这是第四个，这个也很重要当然这个是有点含沙射影了吧。第五点呢，就是这个道路实际上是很漫长的，也很煎熬，这个过程真的是因为它的波动性非常大，尤其是它又是从金融领域切入的，所以你的资产会上去几十倍几百倍，下来跌到 99%， 这个是很难很煎熬的，而且它会它有24小时不停的交易，又有各种各样的新的东西出现，你非常的焦虑，到底我做的这个东西有没有价值，到底有没有我忽略到的这个项目，到底这个方向对不对，我怎么做了这么长时间又没人理我很多很多问题，这个很煎熬。你只有抓住我刚刚讲你抓住这个逻辑，你不断的去，我就是这样不断的去检验，这么多人不看好，市场也没有很好的反应，我是不是做错了呢，我发现回过头来每次去反思，这个基本点没错呀，就是这样的，它逻辑很简单，所以你就有信心才能做下去。所以道路很漫长，这个坑很多，波动很大，你要把握住风险任何时候不要把自己的路堵死了，不要走上绝路本来就是一个高速增长的，是一个很大的机遇，你干嘛要一次把它吃饱呢，干嘛一次要实现成功呢，不可能的嘛。而这个风险本来就是很大的，你只有在这个参与这个过程中，你的本身的进步就很大无论是这个财富多还是少，你都能坦然的接受这个过程下来，你才真正是顺应了这个形势而且更大可能性你会取得成功所以我这特别强调的就是要认识到这个过程的漫长风险之巨大，要顺应，但是要顺应这个大的形势，要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不断的去提高自己，去认知更多，去抓住这个不断的摸到前面的石头往前走这样的话呢，这个20年的至少密码经济的这20年，你一定会你今年没有成功，明年没有成功，后年大后年有很多机会一定会成功。
是我其实本来在听您刚刚说到那个短期容易激进的问题，我想到我们现在是处于您刚刚所说的过渡阶段，就是现在这个阶段就正因为它是过渡阶段，所以新旧的这个技术的矛盾点就是它现在矛盾很激烈，
尤其是新旧的制度的冲突，是未来5年全球范围内，我们不说中国了，都是一样的，全球范围内，因为它是 整个世界制度的变革，所以全球范围内我早都预言未来五年是这个新旧制度冲突最激烈的五年，所以也要控制好风险。
不过我们现在能庆幸就是正好去中心化这个优势，就它的这个内在机制某种程度上就可以去跟这种我们现在物质世界所应用的这种制度框架去做一定的抵抗，它现在也可以保护我们现在
是的，而且它已经可以在经济激励这个层面上展示它的优势了，巨大的优势了，所以这个就很厉害。就是你哪怕旧的制度你的惯性很强，思维模式很强，思维惯性很强，这个制度的控制力也很强，但是你敌不过大家赚钱的这种愿望。你会发现很多人哪怕脑子里面再保守，但是他遇到赚钱的事情他还是愿意做的，所以这个就很厉害了。
所以我们要做就是不用太过着急，我们要是太着急可能就跟现有中心化体制会有一些冲突，我们就或者说对我们普通大众来说是不是保持关注，然后让前期的冒险家们先做一些尝试，然后我们再等成熟的时候再参与进来。
是的，在不同的时期或者还有个参与的程度不同，你可以在冲突不那么剧烈的层面上或者说方面或者说一些应用，比如说你不要去玩那些投机性的金融性的产品啊，你就做一些比如说社交的电商的，你这些东西没有直接触及到这个冲突的这个方面，或者说别人把这个风险承担了啊，或者说我刚刚讲的由于乐高化的这种模式其实它已经把很多风险都消解掉了，
是，
所以你就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参与。
明白。好，刘老师，我感觉已经聊得非常非常详细了，对，也非常非常清楚了，特别感谢您。然后我们最后跟听众说个拜拜就好了。
好，各位听众拜拜，就记住我的话，要短期不要太激动，长期要有信心，一定要坚持下去。好的，
好好，谢谢刘老师。
不客气，
今天聊得特别开心，谢谢您。
不客气，好，拜拜。
感谢你的收听。 Traders Talk 是一档由 Sarah 主理 Deribit 赞助的投资领域访谈类播客，来自不同投资领域的 Trader 在这里回溯经历，交流洞见，激发灵感，打破成见。你可以在小宇宙、苹果播客、喜马拉雅等平台订阅收听，评论区为友善认真的探讨开放，听众群请查看节目详情处的链接加入。我们下期见。